好，啊，谢谢，谢谢学姐让我这个笨鸟先飞哈，我是抛砖引玉用的哈，非常谢谢各位的参与，各位来这里就代表各位跟我们一样，大家都一样关心司法。那司法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司法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哈，所以对于这种场景，我们在法庭上常碰到哈，我都习惯了哈。那我是希望大家互相尊重哈，我尊重你的发言权，那么你也尊重我表达意见的自由，大家互相尊重，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一个阶段啊，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林玉学姐是我从小就很崇拜的偶像哈。那我
对你是我还没太老，
那是我太小了哈。我虽然今年是我当法官第21年哈，那再加上我在台大法律的4年，研究所的3年，其实我大半辈子都泡在法律这件事情上面了。为什么我还愿意做下去？就像学姐讲的，这个工作到底有什么样让我无法舍弃它，想要继续做下去，一定有它的动力。我这以前我不是长得这个样子的，对不对？现在跟李孔融越来越像哈，可是事实上。我想每一个参与法律的人，不管你是担任哪一个职位，你对这件对法律这个事情一定有你心中的理想，心中想要向往的一个方向。那我今天很简单的用几个包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学姐交给我这个重大的任务之后，我就在想我自己做了这么久，我到底每天每天碰到的案子都是活生生的人民，当我走下来去户政机关申请户籍成本的时候，我也是人民。当我跟老公吵架很想要跟他离婚的时候，我也是另外一个人民，所以我自己是人民的角度在看这个法律，我自己又是这个法治的捍卫者或使用者或者是一个裁决者，到底我们司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真的人民有感，大家对司法有感。好，那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大家想象中的包青天。好，那不可否认的，现在台湾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他如果出来竞选总统一定会高票当选。好，为什么？因为大家喜欢他，觉得他非常的公正，非常的无私，非常的全力投入，然后总是能够分辨出真正的事实，而且到了法庭上大家一定知道二话不说，威武两个字先把你打跪在地上再说。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想象中，不是想象，是真实，我们法院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这个放在台北市的话呢，这一位就是柯文哲，因为呢行政官是兼法官的，在中华文化里的司法制度是这样。那旁边有个很聪明的什么他的师爷，他的保卫者，然后这个法警呢一定拿着一个大法棍，而且呢我们台湾我们古代还不错、都有那种概念，上了法庭呢要把手镣脚铐给拆除才可以自由的陈述，跟现在的刑事诉讼法完全规定一模一样。可是呢，这是真实的法院吗？这真的是适合我们中国文化的法院吗？各位没有进过法院的人，真的以为进去看到法官就要下跪吗？那真实的法院是怎么样？就是叫恐龙嘛，对不对？现在每个人，当我们的判决一出来，大家又说，这是哪一个星球来的恐龙，住了一个这样子离民意那么远的判决，是这样吗？我们每天沉浸在这些卷宗里面，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真实的法院长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在给学姐的 PowerPoint 的时候就说到说，对于没有进过法院的人，想象中的法院跟真实的法院，当你一进去之后，你所感受到的法院，那个就是国家司法给你的唯一印象。所以对我们而言，每一天每一天我上法台，就像我第一天当法官披上法袍那一刻开始一样，我都会想，这只是我好几百个案子当中的一个，可是却是当事人进来他人生中唯一的一个。那我要怎么样让他知道我们司法是怎么在运作，让他能够信任，而且不愧于我当时进入这个工作所抱持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或许觉得学姐可能不知道，我们每次上班都要走红毯，所以如果我去参加坎城影展的话应该会很习惯。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上班都要经过重重的摄影机，尤其是像台北地院或者是一些比较争议性首都型的法院，常常有重大案件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SNG 车24小时在外面排放，所以各位如果没事的话少去台北地院附近，因为那里是全台北市 PM2.5 浓度最高的地方，最不易健康的。法院是这样子，法院里面长得什么样子呢？大家看到的都是法庭的庄严的样子，实际上这就是真相，这是书记官的办公室。那为什么不拍法官办公室给你们看？因为更难看。我们的卷呢摆不下，不是我们不重视这些案件，而是真的摆不下，我们的档案 我们的柜子完全放不下。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执行书记官，他下面这一叠薄薄的案子，不到5公分的案子，这个是地保拍卖案，底价2亿2000万元，就这样子摆在地上。我们真的那么不在乎这些事情吗？不是的，我们的客观环境让我们整日奔波在这些卷宗当中。当然啊，各位一定不要去这个地方，没事不要去，地震来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我们法院为了要储存这些卷宗，这些卷宗都是当事人的提出来的证据跟证物，我们要保持有10年、20年、30年的保存权限。那我们必须要租足够大的仓库，这个仓库的防水、防震、防火一定要足够到非常高的等级。然后呢，这些钢筋也要很强壮。所以每次我们要续约的时候，这些厂房都说：“哎，不要了，我不要，我宁可租给家乐福，因为每次租给你以后，我们的发现我们的楼地板都凹陷。”那我们这些卷证都要这样子保存，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真实的案例。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改善，我们用电子卷证的方式。那怎么办？进去法院难道就像刚才这么可怕的地方吗？都是王朝马汉，都是脸黑黑的包青天。实际上现在的法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简直就像卫民服务中心一样，只要你进去，你要这边全部都是资深的有耐心的书记官为大家解决任何的法律问题，包括你们要要求诉讼文书，你们希望能够拿一些立稿，我们全部都有，所以各个法院都有。这个是最旧的台北地院，如果大家到基隆地院到嘉义地院去，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大厅的等级跟台院饭店是相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要人民方便亲近司法。那司法难道真的就是判生判死的地方而已吗？实际上大家知道要办公证，要申请支付命令，要去拍卖，要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人民知道说，其实司法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样的一回事，而是要了解它，清楚它。当然大家最了解的就是这个申告人了，这就是我们刚才琳达检察官已经为大家示范一个最精彩的，就是有人当场递陈情状给他。那法院没有，检察官没有那么有空，所以我们办了一个申告铃，在台北地院，大家应该很清楚，尤其是有名人士要申告的时候，都会到这个地方按一下。那我常常怀疑说，这个铃根本是假的，上面应该有10万伏特的电，所以我就问法警长，到底真的还是假的？结果我们真的有去摸过，它是可以用的，真的有声音哈。那大家没事不要去做哈，要找琳达喝茶的话，直接去到办公室就好了哈。好，那这个申告铃，当然这个就是侦查庭哈，我想大家各位应该都了解。那我们常常在办。那大家看到这些法院今天会来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应该就是曾经接触过或者是对司法有些想法的。可是到底我们做了这么久，那老学姐给我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态度的问题。我想人们第一个到法庭上第一个碰到的就是不是检察官就是法官，那我们对他讲话的态度，我们执法的态度，影响他对整个司法制度的信任。因此我自己在想，我觉得要用同理心，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角色当成是跟大家不一样的阶级之分，没有这回事情。我们只是一个第三者来解决两造之间的纷争。不管我在民事庭、刑事庭或者是现在的行政法庭，其实我都这样子想，我觉得大家角色不一样，每个功能不同，我们既然你们希望我们来帮你们解决你们的冲突跟纠葛的话，我们会努力的做到，所以我尽量用同理心来对待。当然就是要阐明，阐明权是很重要，这也涉及到等一下是讲一个好的律师，他会帮当事人讲到他该讲的。那刚才我讲到我们每个月收案不止100件，那我每解决一件实际上只是解决我的1%，可是对当事人而言，每个进法庭的人这都是他的1/1。那我们要怎么样用让他们能够了解到他的案子每一个都在我们心目中是同样的重要，这是第一个。那关于提升犯罪品质，这时候跟大家讲，当然我在民事庭的资历比较多，还有在行政诉讼庭，我觉得事实公开新政是一个好的方式。公开新政并不是要威胁或者是要利诱，而是大家一起来解决我们问题的争点，找到了争点以后，我们 一步一步的来进展到大家可以共同解决的方向。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希望这样。那至于判决书的问题，那当然就是大家常常在这个批评的了，这就是说我们写判决书的格式，你说真的白话文就一定比较好吗？我想判决最重要就是跟人民对话。我在判决书里要告诉看这份判决的人说，我怎么想，你们的问题我怎么解决，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解决这价值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判决书清晰易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的。 再来就是改善办案时程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诉讼旷日费时，旷日费时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案件证据不足，要送鉴定，或者是要很多涉及到第三机关等等，因此我们可以鼓励这个民众使用诉讼外的纷争解决机制，比如说乡镇市调解委员会，比如说和解，比如说调解制度，那不要让案件开始。那最后要讲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其实我们判决之后，对我而言案子叫做结了，我的数字上面少了一件，可是实际上对于收到判决书的人，他们的人生才要开始。我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那这个希望也能够在法治教育上面能够从根做起。我自己本身也在大学兼课，我自己的小孩也是中学生，我觉得从小深耕的法治教育是最最重要最重要，最现在看不到成果但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每次法院都有人家来参访法院，那我最喜欢看到幼稚园的小朋友来，因为他们最好骗，因为他们最容易建立观念，他们最纯真。我希望我们从头开始做起，为我们国家的法治从根打起，让人民有感。那我的报告就到告一段落，谢谢。
非常谢谢张一凤法官，他真的是用人民的观点跟用人民的话语，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懂。那当然我最感动他讲说，他案子判决之后当事人的人生才要开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想司法应该会减少很多的纠纷。所以接下来呢，我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请我们的检听听我们的检察官林达怎么说。我要特别介绍林达呢，他是台大的政治学博士，也是法律系的硕士。那么他曾经是这个司法官全国的选拔的第二名，也因此他因为代表这个检察官去参加蔡总统主办的这个博士会议。他曾经担任过一年的律师，然后也担任过特侦组的检察官，到现在他的检察官的资历有15年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听听林达的现身说法，你可以坐着也可以。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那抱歉，因为最近有点那个喉咙问题啊，希望大家忍耐一下。那我记得我是86年毕业台大法律。然后当年毕业的时候啊，我们台大法律，我记得我同班同学，好像当那个法官检察官的只有不超过6个人。然后我们当年好像印象中同班同学都很想要当律师。那我也是选律师，结果，后来因为我们那一年有那个加考一次921，结果去加考以后，就考上了。考上以后呢，我就说我要当律师，我妈就跟我翻脸了，说你不当你就那个怎样怎样。我想他们比较传统，我想好，那我当个2年，那这个一当那就是投死下去。那为什么谈这个？因为我就感觉说台大会比较一种活泼自由的气氛。那我当了这个检察官以后，特别到这一次司改以后，我就发现哇塞，这人民对检察官的怒吼其实还蛮大声的。那么我也自己也感觉到在这十几年里面，检察官扮演的角色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冲突的，那么他本身有一定的权力，甚至有的时候他权力会过大，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人他的人性，在这个职位上就很容易被放大。那这一点我自己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就一直提醒自己要去注意，特别在越做久了以后，我一直觉得要反省。那今天有这个机会，他是从人民观点来把脉，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今天不管答案对或错，但是我看到你检察官的样子是长那个样子，我就很讨厌，你可能的态度就是很恶劣，事实上确实如此。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他每一个职业群体他会有他的一种职业文化，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也很简单的跟各位谈谈我的这个观察。那么今天我们最右边这边是想要来谈一个，就是说速度、态度跟品质。那我个人在这个观点上面，我就发现说，在实务运作上，我们所看到的案件会被浮现出来，可能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可是它立基于大量的滥诉、违罪，还有很多的情务啊。也就是说，刚刚谈了这么多的这种基础的案件类型里面，最后被筛选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的是几个案件而已。那么这中间可能还涉及到收证啊、鉴定费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它涉及到司法资源的问题。那么我来给各位看一下，对不起，这个数据比较小，但很简单，就是说从1995年到105年，这10年间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地检署全国收案量，终结案量。那么在1995年，我们全国检察官 要结总共是160多万件哈，啊，这是全部，全部案件，对不起。那么侦查案件，我们讲侦查案件没那么夸张啊，侦查案件要结37万件啊。那么各位注意，其中有这个酒驾46000件啊，毒品68000件啊，其他的是59000，可能包含诈欺、侵占、背信。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到105年，10年后哈，中侦查案件已经增长到200万件了啊。那么侦查案件结要结45万件，已经多了8万多件。那么酒驾的案件哦，增长一倍到85000件，毒品也是一倍了啊。所以这10年间这个案件量是这么的多哈。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检察官的数量哈，在95年间有1100个啊，事务官445，那么到105年的时候大概多了200人啊，事务官多100人。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样子10年间的一种案件增长情况下，等于说这个每一个人的案件负担是相当沉重的。好，各位可以刚刚看到有这个人家来，这个算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是算什么哈。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平常了啊，因为在地检署真的就是全部都是这种啊，那你很难判断说他给你的东西是真的还假的。你没有查，你不知道他是烂数还是他是真案啊。但每个人都有他很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只要一个案件进来，他就是一件的。你得把他全查完，你才知道哦，我被耍了。他并不是哈，或者我被查说哇塞，真的是。还有可能你能力不足，查完以后发现不是，结果真的是啊，那你就惨了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它是一个从无到有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这个我就给各位看一看我自己有一个案例哈，很简单。我不讲太复杂，这个是大概在我大概出来几年后有一件案件哈，这是一个天道盟集团，那他们哈经营当铺啊，他们就去这个放款以后呢，就是专门放给那个计程车司机，没有钱的话呢还不出来，就把他抓来痛扁一顿，那人家找不到人呢，他就来地检署告人家诈欺，啊，欠钱不还告诈欺，结果呢有一件呢，有一个人呢被打得很惨。后来呢，他就被办诈欺哦，发布通缉，通缉到以后，这个人说我其实是被打得很惨的一个债务人。后来我们就继续侦办以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怪，我就哈进入到地检署的那个查那个检察官不起诉书系统，我就查哈这个告诉代理人，就这个集团哈这个当铺的名称全部输入，我发现竟然有560件，他们就是至少放款了那么多，他们把560个人呐、啊。560个司机全部都告诈欺，利用地检署跑去帮他们找人啊。那么找不到的话就发布通缉，找来以后呢，检察官问他要不要和解。那被害人跟那个黑道站在一起，他当然说要和解啊，出去直接打一顿。那地检署就变成了一个被利用的这种机构啊。那我那时候写了一篇哈，我怎么说惨遭滥是560个司机的血泪，我们换一个司法改革。就是说，这么大量的案件冲塞到地检署，啊，有真有假，你不查不知道真还是假，啊，有些人说，那我直接筛除掉，我就不要滥诉案件，不要进地检署，可是有可能是真的啊，啊，如果说你说，哎，都不要查，那就全部都不要查，啊，这可能也不行，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两难，就是说我们到底对于司改，啊，我们的想象是什么？是不是专办大案，小案放掉？还是说，其实人民一般会去接触的、亲身的，其实反而是很多类似这种小案啊。那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啊，这就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问题。那我在当检察官这么多年，也确实感受到哈、啊，就是说这个案件量这么庞大下，我一个月可能要收70件侦案的话，我可能必须要花几个心思在几个重大的案件上，但是那其他的心思呢，其他的案件呢，我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那我的态度会好到哪里去啊？这真的很难讲。而且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就说：“检察官，拜托你一定要让我讲哦，我真的很想要多讲啊。”可是你可能只有15分钟到半小时，可能可以给他了。啊，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这个没有办法了啊，因为你的每个月底，像各位今天是10月31号，我能够出来，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我们结案结到10月31号啊，每个月30号、31号。你如果说这个结不完，今天报表结束，然后呢，大概3天后统计师就发给全检察官，说李长你还多少件啊？ 然后呢到年底就开始管考了啊，所以压力非常大，每个人都在跟这个速度赛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也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有很好的品质啊。那么我给各位谈一下啊，譬如说我曾经讨论这个议题，诶，我们曾经说那违罪违罪就随便结快结就好了，可不可以这样？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刚刚讲这个，那我们是专注在大案，可是没办法，我们台湾人啊就跟健保一样，我们台湾的健保跟美国医生不一样，我们就是医生就是血汗嘛，什么小病都可以看医生，而且呢就是便宜，台湾司法的全世界也很好，便宜啊，你要是心情不好反正想去告妨碍名誉啊，啊，管委会贴一个什么催缴那个钱的催缴管理费的，马上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就来告啊，我们地检署很多这种啊。那我就提一个，其实我在实务界我发现有很多地方应该要简化，好比说准不予解送，各位在场很多法律人，刑事诉讼法92条，只要是现行犯一律解送地检署，各位知道我们私用毒品就也要解送，酒驾也要解送，这个案件有多少每天解送地检署一大堆人，这一条很简单，把它放宽，放宽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的，经过检察官同意可以不要解送，这马上少很多的这个一些程序啊，那结案速度加快啊。我在实务上我是感觉到有很多这个要能够去调整，好比说像这个也是我先前司改时间一直去推啊，就毒品法庭，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毒品案件实在太多了，那其中有几个有趣的问题啊，我就讲一点，这个毒品吸毒一罪一罚，造成我们司法上多少诉讼案件的增加，各位都不会用毒品，你没感觉到？可是它占掉我们多少司法资源？不是说监狱里的资源哦，多少检察官、法官反复起诉、判刑、下裁定、定执行刑哦。各位，这个如果说以后去当过这个、看过这个这种毒品使用毒品的案件，你会觉得哇，很夸张，非常的多，而且定执行又很复杂哦。这个其实也应该要改。我讲的就比较实务上哈，我的意思是说。我其实投稿蛮多的啦，不是要给各位写，各位大概这样瞄一下以后，我那时候为了思改我是毛起来写，为什么？我真的觉得实务上就很多的问题，如果说能够好好把它解决，这综合起来其实我只有3个东西啦，检察官改革，很多人觉得检察官改革你现在内部的事跟我们大家什么事错了，大案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媒体英雄主义啊，甚至怎么样，其实就是跟检察官人事制度有关，我自己这十几年的观察，所以人事改革才能够让检察官有一个好的客观中立性好好办案啊。然后毒品违罪有些地方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好的处理，那我这边写同理心哦，我个人觉得，对不起做这个结语哦，法律人最缺一个什么同理心，我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检察官缺，检察官当然缺啊，但我觉得我从台大法律我就觉得大家就很爱变，变来变去哦，反正就选一个立场开始变啊，然后法律人又很执着很固执啊，所以我觉得在法学教育里大家应该要学习怎么换位思考，我觉得蛮重要，我自己做十几年到现在我是越来越开明，越来越这个都会站在他的角度想说他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换位思考对我来说是活到对方的躯壳里面来看我自己，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蛮重要，司法改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个，如果文化能够这样改，那我觉得后面的那些制度改了才会生效啊。那我就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这位很另类的法官啊，我检察官，我真的很感动，他会讲到说法律人是很固执的，不只是司法官，那么法律台大法律人大概也是最固执里面的一群吧。所以改革的反省从我们自己台上这几个人开始哦。不过林达检察官导师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哦，就是滥诉是造成这个案件塞车，速度缓慢下来，速度缓慢下来品质也会差，因为当你时间拉长的时候，不管是当事人还是法官，他对于证据的这个能力，证据的内容其实是会慢慢淡忘的，所以这个人力的补充，司法官人力的补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预期我们的政府机关啊，我们有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一些预算的规划，其实我们真的预请说 在预算上应该酌量的去增加司法官的本身的人力，还是司法官助理人员的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为什么他们的品质会比较好，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法律助理做很多的 research。 我们的法官真的是没有 助手的，所以他没有时间研究，更没有时间去在职进修。那么所以这些是整个制度上应该要搭配的问题哈。那林达法检察官提到了这个毒品法庭啊，毒品的这个处理，这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做一个大案的一个检察官跟做一个毒品案件的一个怎么样戒毒，是同样的人力，同样的规格，那么这也是一种浪费。像一个律师事务所，我们比较可以说哦，你是做那个证券交易的，还是另外一个人是做房屋租约的。这是可以不同的资深的程度，不同的专业。可是我们现在在法官跟检察官这里面就没有这样子的分，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司法的浪费，而且会司法的缓慢啊。好，听完了检察官，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的刑案的法官哦是怎么讲哈。那么我们刑案法官讲那个请到的是我们在台湾高等行政的刑案刑庭的这个陈美彤陈法官啊，那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呢，他曾经当了10年的律师。后来转身成为10年的法官，但是我要特别的肃然起敬哦，因为法官是非常不自由的，因为要派案子上头会派案子给你，而且还有拘案，还有考核，那在律师事务所一定是完全的自由，所以他愿意一头栽进去，我也是非常的惊讶。那陈美彤法官他本身也是台大法律的硕士，然后他后来有到美国去念一个商务的一个硕士哦，所以他也是比较。做一个商务方面是非常深度了解的一个法官。好，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个刑案法官的现身说法。
谢谢主持人、理事长、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午安。那个今天啊早上，因为我们本来预计集合的时间是1:30，然后今天早上9:30呢，我们开始合议庭的审判。然后从9:30一直开，你看哦，大概1:10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因为我还没办法离开法庭。我想说完蛋了，我等一下要迟到了。然后呢，我问我的庭长说，我是不是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溜出去这样的哈？然后我们庭长就很严正的跟我说，绝对不可以，因为大家知道合议庭是这个高等法院的二审，它是一个合议庭的审理，所以一定要三个法官一起绑在法庭上审判那个案件。那所以呢，在1:30的时候呢，我终于可以下庭了，然后我就直接赶到会场。所以今天来这边呢，讲到这个司法改革哦，这个议题呢，我也是特别的有感哈、哦。因为从9:30开始到1:30到现在，其实是没有吃任何东西，就直接赶来会场这样子哈、哦。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司法改革其实真的是一条漫漫的长路。那我们把场景回归到民国88年，当那个时候我还在当律师，那个时候的全国司改会议。一样是轰轰烈烈的，官方提出了非常多的改革方案。可是当我们看到将近18年了，将近20年的这个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这十几年以来，司法的信任度一样是一蹶不振，人民对于司法一样是没有信心。法官、检察官，每个人都说，为什么我办案办得累得要死？我这么认真在办，大家都还说我是恐龙。所以这个中间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那在这一次呢？司法改革其实是我们小英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见，所以在他上任之后呢，在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8月12号落幕的这个全国司改国事会议啊，就提出了这个5大方案。当你看到我这个投影片上面，我是叫它做5大主题乐园啊。那这5大主题呢，这里面呢，当然就是非常的这个具有宏大的目标哈，非常的这个好。那我觉得这五个改革当然是必须的。可是呢，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这个改革的方案呢，在就是经过司改会议所做成的这12项决议，在今年的7月中旬公布的时候，那正好那时候司法院呢就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正好在同一个时间点，那在公布这样一个司法改革方案之后呢，还是有 78.3% 的民众认为他不了解司法制度。然后有62%的民众呢认为法官的判决是不公正的，然后有56.4% 的民众没有办法信任法官。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当这个全国司改国事会议啊， 召开了40场会议，五大热点呢，这个那么的轰轰烈烈的、洋洋洒洒的提出12项司改方案之后，人民还是无感的。我想问题就在于说，这些改革，这些所谓官方版的改革方案，真的是人民所需要的吗？那我想，一般的人其实他最有感觉的是他自己的案件。每一个有个案来到法庭上开庭的人，检察官、法官对他的态度，他所在法庭上他所得到的待遇，法官、检察官给他的这个处分、给他的决定，再再的都影响到这个他对司法的印象。再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我国的民众很多人一辈子只上过一次法院，所以他这唯一一次的经验，在他这个案件当中，他所遇到的检察官、法官就是他对司法的印象。好，包括像刚才一开场的那位民众一样，他对司法的印象就是他要来这个场合里面呐喊，他受到不公平的司法待遇。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个案当中，所呈现出来对司法好的这样子一个观感的形成。所以当官方版的司法改革方案洋洋洒洒的做出五大主题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回头来思考，人民真正有感的司法改革要对症下药，要从哪里做起？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所谓法官办案啊，司法官办案的态度、品质、速度，其实就是一个要害，一个就是正中对症下药的一个司法改革的要害问题。那讲到这个法官的办案态度啊，其实呢，我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啊，其实对法官来讲啊。在因为在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其实法官的开庭态度已经改善很多了。那我记得80几年的时候，我当时我还在当律师，那当时在刚才入场的这个林永颂律师、林永颂学长的号召之下，我们加入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和包括现在在场的副律师也是。那当时我是法庭观察的志工，那当时呢，我们到每一个法庭去看法官开庭，那这个心得是我自己亲身在场我听到的。那个案件我还记得，我印象非常，到20年之后我都还记得，因为那个被告是个老先生，然后他到法庭上就跟法官讲说，法官，这个案子审了这么久，都10几年，我已经快要受不了了，我都生病了，我很怕，我都还没有等到法官你还我清白，我就死掉了，我就挂了。然后那位法官呢，当时是80几年，还没有说还可以那个独任审理，那法官呢就头也不抬，就冷冷的跟他讲说，你如果死了，我的案子还比较好判。他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说实在的，被告死亡，法官可以就不受理判决，那法官都觉得是赚了一件啊，因为不用经过实质的审理、实质的调查，判决不用长篇大论。所以然后那位老先生，那位垂垂老矣的被告呢，就当场就愣在那里，没有办法再说下去。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其实有的人有过去媒体也有报道过，有的被告开完一次庭回去就上吊自杀。这个媒体报道，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那这些都是来自于他们第一次要到了法庭，在抱着一种惶恐的态度之下，如果遇到司法官是这样一种开庭的态度，那当然人民的感受怎么可能会好？所以像我在这个法官，自从法官法施行之后呢，法官开始有一些职务评定的这个规则啊，那司法院在这个职务法庭也做出了一些对于法官、检察官开庭态度不佳的这个判决。那其中有一个可以发现，就是说，除了我们投影片上面所举出来的例子，可以发现说，多数的就是的案例都是出现在说，这个司法官呢对开庭的当事人咆哮，很凶，讲话很大声，或者是呢去羞辱这个开庭的当事人，或者是嘲笑他，或者是没有耐性等等，那像我今天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检察官因为是侦查不公开，所以侦查庭呢是关起门来开的。那在这个侦查庭里面就只有检察官跟被告跟律师。那这位愤怒鸟检察官呢，其实也当初也是司改会送请评鉴的。那这个愤怒鸟检察官呢，就是在职务法庭的这个判决里面就有这些对开庭的当事人有这些的这个表述的这种态度其实还漏到一点，那个职务法庭漏判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记得那个检察官因为他也那个案件是被告应该是没有送达，被告就检察官就问被告说，你怎么没有来开庭那被告就说，哎呀，报告检察官，因为我没有收到传票。然后检察官就说，你收到传票，你下次就把你的信箱，你家的信箱给我背在身上，这样看你还收不收到传票，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这当然这检察官后来被职务法庭就判决是要休职 一年六个月，可是他现在已经又复职，又回到这个侦查体系了。那所以我的建议啊，其实对于这个法官的这个办案态度，这个司法官办案态度的部分啊，法官开庭啊态度不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个性使然。好，有的人个性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曾经有人建议说，在司法官选择的时候，应该要做性向测验。好，挑选到像我们一贯学姐这么温柔哈、可爱的法官哈。那另外一个因素，实在就是因为案件太多，压力太大哈。所以其实法官需要正面的鼓励。好，检察官、法官都一样。所以我建议的法官评鉴，跟我们一般来讲的法官评鉴的负面表列哈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呢，在法官评鉴的这个部分呢，你首先要揭开神秘的面纱。什么叫神秘的面纱？法官、检察官不要再躲起来，大大方方的跟人民说我是谁，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司法阳光网推出来之后，司法院为了因应这个部分，也确实做了一些改革的作为哈。比方说，现在高等法院，大家如果去看官网，各法院的官网都有一个所谓的法官名录专区，好，然后就会愿意提供个人学经历资料的法官，他的这个学经历就会显露在这个法官名录专区上面，所以就会让诉讼当事人你可以去查询，了解说办理案子的检察官、法官。检察官可能还没有，现在保护这部分还在属于抗拒的这个状态。那在司法院来讲，你可以了解说办理案件的法官是什么样一个学经历，他有什么样的专长，可以从这边去发现。然后呢，我也认为说呢，是时候当你当去看你的时候，遇到一个很 nice 的法官，很认真的法官的时候，为何不给他按个赞呢？因为当你给法官按赞的时候，其实那个法官得到的是鼓励的，然后这是一种正向的交互循环，法官就会更有热情，更有这个愿意来服务你的诉讼当事人。所以这是我对法官评鉴的一个建议。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谈到怎么样改善这个办案的品质啊，其实归结起来，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重要的理由。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在司法体系上面，对于无罪推定、罪以为轻，这个诉讼法的大原则，其实我们都没有遵守。相较于国外英美法制，宁可错放一人，不愿意错杀一百，我们传统的欧陆法制是宁可错杀一百，而不愿意错放一人。但大家知道，其实无罪推定、罪以为轻，都是要在严格证明、严格的证据证明法则之下的，所以不是只有合理的怀疑，甚至于是要绝对没有怀疑才能够判被告有罪。所以大家看，现在有一些悬言，很多年才结案，本来是判了好几个有死刑，后来改判无罪的原因就在哪里？因为没有无罪推定，没有恪守这个罪以为轻原则。那另外就是在搜证的方面，那这是我自己的案件，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报道的话，那这个太太，这个被告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太太，一个在菜市场摆摊卖袜子的太太，她为了打这个官司打了十年，她申请了八次的再审。那在一般司法官的眼中看起来，这是一个小小的案件，就是一个车祸、过失伤害跟肇事逃逸，但是那个妇人、那个被告，他认为他被冤枉了，因为他不在那里做。撞到人的不是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当时他有个通联记录，可以证明说他当时还在他摆摊的菜市场做生意，可是警察没有把这通联记录移送。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在报案的时候，其实呢，目击证人讲到的车牌号码，不是他的车牌号码，差一个字，他的车牌号码是 DNX， 结果报案人说的是 DMX， 但是勤务中心记成 DNX， 导致这样一个民众，他必须要在十年当中来经历这个诉讼的折磨。那所以一个人的能够有多少十年的青春，大家可以想见，在他的心里面对司法的感受又怎么可能会好。那这个接下来是办案的速度，就是时程的部分。大家看到这张，刚才那个玉凤学姐她提出来的是法院的这个卷簿，这个是我个人我办公室的卷簿。我们办公室前面有一大块都在放这个车子，这是我特别请法院帮我订的，这一个车呢就是一个案件，那一个案件呢大概有560，就是我有一个案例有560几个卷。那一般的法官都是将这些案件呢放在另外一个房间，我们说开个雅房啊，没有开房间去放。但是你想想，法官审判案件，如果他的卷不在身边，他如何看卷？所以他势必那个案件就摆着，他就先看不到嘛，就先不办，然后就先办其他好办的案件。我不要这样，所以我就跟法院说，拜托你帮我坐这种车，就像图书馆的运输车，一个车可以摆大概两三百个卷宗，那一个车是一个卷。 那我自己的房间我至少就有四个这样的车，那我不是唯一的一例，我们很多的同僚审判同僚其实都在这样的处境之下。那当事人可能觉得说，为什么我一个案件一排就要大半年才等到开一次庭？没有办法，因为案件实在太多了，所以一个案件要排的。那另外呢，就是专业的问题。刚才这个主持人又提到，其实现在在法官的专业性上面其实是非常欠缺的，因为所谓的专业法庭其实不专业。为什么不专业？因为专业法庭它还必须要混办其他的普通案件，然后就会瓜分蚕食掉你真正办专业案件的时间，然后再加上也没有专业的辅助人力。那法官不是神啊，我们不是包青天，我们不是神，法官很多事情不会，因为法官也是人，所以这个在专业的辅助系统上面其实很需要这样的资源的。那最后呢，我要做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司法的开始是人民，司法的终点也应该是人民，可是我们常常因为走路走得太远，我们就忘记当初出发的点的那个原来的初衷是什么。所以我要再次的请求，就是当我们在讲司法改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不是口号，就是司法是为人民存在的，司法官它是一个服务业没有关系，它不是一个精英的行业，它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存在的。好，以上呢就是我的立场，谢谢。
谢谢我们的刑案小官哦，还是听起来非常有人情味哦。因为我们的法庭都像我们今天座谈会在台上的这几个语坛人，那我想司法改革真的是有希望的，而且我们法律人真的是要常常不要忘记，我们是读了十年苦读，然后经过不管是律师考试还是司法班的考试，可是当你埋在卷中十年二十年之后，真的我们都忘了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如果常常记得那个初衷，也许我们的热情还在，我们的理想还在，我们的司法一定会更健全。好，最后一位我们要谈的是从另外的观点，是不同的人种啊，他是个律师。那傅祖宣律师呢，他已经执业有31年了，是非常长哦。他也是台大的校友啊。那么他其实办了非常多的刑案啊，包括红火啊、元大那个结构债啊、什么二次精改啊，大概有很多大案他都有参与哦。那我们现在就来请他来谈谈从律师的观点看司法，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来宾。今天一开场，其实就让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多么民主的国家。因为如果我们是在另外一个环境，可能那个人刚刚就消失了。那其实在我30年的职业过程，台下的永颂跟我是同年通过司法官考试。那我31年前当了逃兵，我就再也没有去司法官训练所。我不知道永颂是不是一样的想法。那我们在我的想法是，我希望在另外一个角色去办好我的工作，因为我自认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判断者，我可以去贴近人，去了解他到底真正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要我坐在台上远离的人要去做判断，我会害怕，所以我选择我就去做律师，我可以真正的接触我的当事人，让当事人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当然30年来我碰到的经历是，很多当事人希望先骗过律师，他认为律师被骗了他就有办法骗法官跟检察官，那就是因为我常常有当事人要骗我，我就学会了如何告诉当事人说你不要骗我，当你把真相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找到一个对案子的处理更好的方法，如果真的做错事，想办法去认罪协商，想办法去取得法律上给你的自白或者自首的减刑，或者是免刑，或者政府保护法的适用等等。其实在这个社会不是真正那么对立的。我举个小例子给各位听，昨天我正好在敦化南路信义路口开一个会到晚上6点多，那我要回来的时候呢，我想那个时候是交通尖峰，所以我就干脆去搭公车。我就上了一台公车，是一个首都客运，我非常印象深刻。是那个司机呢，从上车那一刹那，你就吓一跳。他态度非常客气，一直提醒你小心脚步，抓稳，车要开了，要坐好，要站好。 那要到站的时候也不再仔细盯我们。所以当我下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禁跟他深深鞠躬说谢谢。今天如果我们在法庭上碰到的法官、碰到的检察官也是这样的态度，我相信不是律师，不是人民，每一个人都想跟他鞠躬。那可惜的，目前这样的状况毕竟还是少数。刚刚其实几位讲者有讲过，这个少数不能归咎在目前的法官、检察官身上，因为真的每个人，上帝都很公平的只给了24小时一天，没有因为你当检察官、你当法官，你就有48小时，你就有72小时。所以你有同样有限的时间要处理这么复杂、这么多的案件。刚刚看到陈法官的办公室，我吓一跳，我以为我办公室是天底下最乱、卷最杂的，没想到他的办公室比我更可怕。那我想章鱼的办公室可能更是见不得人，所以他不敢拍。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没有改善，我觉得司法改革要真的进其中真的是很难。因为像刚刚李检察官提的那个案件量跟检察官的人数量，平均这样看就知道，一个检察官如果以台北地检署算起来，100多个检察官一年要结掉40几万件的侦查案件，杂件都不算，那你一天要写几个起诉书或不起诉书？那每个法官，我家也有一个法官大人，每个月要结的案件至少30件，那一天写一件就好，就不眠不休，那还要算你要开庭干嘛？所以这些东西是在人民，不论你是参与诉讼的角度的人民，或者你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人民，都无法了解。那这些事实其实司法机关，不管是检察部或者是司法院，应该要去面对，要去检讨，不能再让过去努力的成果变成这样看不见。我印象很深刻，75年刚出来做律师的时候，第一次到法庭开一个刑事案件，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庭上坐了三个人衣服都不一样颜色，坐中间那个是黑袍断蓝色的领，这个袋子坐左边那个是全黑的啊，对不起，是右边。坐左手边那个有个紫色的袍子，好像三堂会审一样。而我们穿白色的这个黑白两道的人呢，是坐底下，讲话还得站着讲，那被告没位置，一定是罚站。那当年连什么荧幕录音当然都没有。那我印象最深刻是那时候办一个案子，法官职权传警察来作证，作完证就叫他回去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啊不识货的年轻律师就跟法官说，请问刚刚那个警察来是什么身份？如果是证人的话，他为什么公前公后都不用聚集啊？法官顶了我一句话说，你去回去把法院组织法看清楚来，诉讼指挥是老子，我指挥干你什么事？这是过去的，但是在现在有没有发现发生同样的事情？其实还是存在。但是这个改善的过程虽然是漫长，我们还是看到它在进步。那这个进步其实是要像刚刚陈法官讲的，要用鼓励去代替苛责。这么多年来，民间司改会从林宇生理事长时代一直到现在，他的努力推动确实是让我们的过往很多见到这个每一个人看到的司法的这个丑陋面慢慢的改变了。这种丑陋面真的是多不胜数，我们每个人只要上过法庭的要举的例子是多得不得了。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就如同刚刚几位讲，我认为今天你要让人民对司法有信任，你第一个事情是说这个法官真的要中立，你是不是公正都不在乎，我希望你中立。你今天作为民事案件的法官也好，作为行政诉讼、作为刑事的法官也好，如果你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站在某一边，这个司法不会有任何信任。而我们现在的诉讼制度呢， 变成刑事庭的法官负担最重，因为刑事诉讼法对判决的写作方式有明文的规定，变得说常常检察官起诉之后，他的举证虽然照刑事诉讼法修法之后他有负举证责任，但是判决是法官要写，法官要写要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必须载明事实论理，所以如果事实不清楚的话法官写不下去。而我们现在有多少法官敢说检察官起诉举证不足我就直接给你判无罪，真的坚守无罪推定毕竟是少数，所以这个制度是需要做调整，如果不调整势必会造成人民对司法信赖的降低。第二个，我认为法官必须要把台下的人当好人看，千万不能有过去不良的经验就把他当坏人看，那甚至有时候开庭的言辞你用了一些比较带有酸言酸语的这种口吻的话，人民对司法信赖是拉不起来。那第三个我必须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我们的媒体真的是需要拜托在报道的时候要真的了解案情，不能抓了一个影就伸了一个指，这个样的报道往往会误导人家。我自己最深刻的经验就是在办二次精改的案件，我代表了许多的企业家被起诉说洗钱或者是行贿，当时行贿正好是无罪除罪化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没有行贿的部分，但主要是洗钱的部分。媒体的报道往往是跟我在法庭现场看到听到看这个接触到的资料是完全不一样，那这样的一个报道会造成人民的错误印象，所以法官一旦最后依据证据做了判断，不管他的判决对或不对，这时候人民就会认为说这法官是恐龙，甚至连没有参与案情的总统都可以跳出来骂说这法官的判决不符合人民期待，这样对司法的灼伤是最大的。所以这些事情都必须靠你我共同来协助。那最后我必须要提一点，就是说我记得民国70年，我67年进大学上第一堂法律课是法学绪论，韩中谋老师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所以要人民去遵守法律。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讲每一个法律工作者必须要有最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自己，因为我们懂法律，尤其是当我看到这两天的新闻有法务长去掏空公司的时候，我真的叫匪夷所思，因为这种事情不应该在法律人身上发生。不论是法官检察官不能行收贿贪污，律师也不应该做你违法的事情，律师也更不应该去做教导你的当事人违法的事情。那以上几点心得跟各位分享，谢谢。
顾律师从一个当事人的观点来看事情哦。那么我们现在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这个互相的 Q&A 哦，我们彼此之间。不过在讲到我跟李传远之间的对谈之前呢，我倒是先想用一个案例哦来代表我们今天的谈话的主题哦。这个案例可能大家媒体朋友尤其是可能也会注意到，就是有一个冤狱受难者叫徐志强。那么这个徐志强呢是在民国84年的时候他被指控为杀人犯。84年到现在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被羁押了16年，被判死刑7次，21年后也就是到去年21年后，他终于最高法院平反他，判决他无罪确定。这个案子发展到这里都看得都很心痛，但是令我更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徐志强在大概是2个礼拜以前正经看民事啊，民事电台邀请他去座谈，一个7次死里逃生深受冤狱苦难的一个人，他竟然说请检察官起诉前多想几秒钟，因为你一旦把被告起诉了，即使后来被判无罪
您也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又说，在我开庭的这个过程中，我常觉得法官没有把我当一个人看，他只看到一个案件，而且他的口吻非常的平静。啊，那一天正好是我正在准备今天的这个司改，我真的觉得有很大很大的感触。我们司改那么难吗？这样的一个案例，它代表了什么？我们司改，我们司法官真的是切切温度的，因为他没有把人当人看，他只看到一个事情。我们的法官的办案真的是切切挺直的，切切深度的，所以才会把一个无罪的案子把他判七次死刑。我们的判案真的也是太缺乏速度的，因为一个案走了21年，一个小孩都成年了。我今天要用这一个案例来反省我们自己，也是期许我们自己，司改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也不就是我们的温度、我们的深度、我们的速度而已吗？我还是在讲，像徐志祥这种案件是非常非常少的特例，只是我们真的容不得它发生，因为一旦错了，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制度上，在我们的为人上，就像刚刚傅律师讲的，我们司法人尤其是要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我们对谈之下，我还是再来请问一下我们回来我们这个最活泼的于凤法官啊，我们其实很多的当事人真的一到法院就威武了，你虽然没有挂威武还是很害怕。我最近有办，我们事务所有办一个那个其实很有名报纸媒体的案件，他是一个生物科技的，然后他这个女的总经理呢是一个国际企业的，然后飞来飞去非常会讲话。那你知道第一次开庭法官会说被告有什么意见，所以我请他说，我们不要帮律师帮你写啊，你自己想一想什么，你是冤枉的，你就自己写一个用你的口吻写了一个短文。我说一个 page 就好，不要长。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这样很妥当，我就说你要把它记起来哦，因为如果你去开庭拿着纸好像不太好，好像以为法官会以为是律师来教导你，可是你猜怎么样，一个中英文俱佳能源上电的一个总经理，他上台上了法院，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吓到他最后才是拿着他那个纸这样念，还念得这样结巴。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法官都把当事人吓成那个样子吗？那而且其实当事人他会问我们说，我们在法庭可以据理力争吗？还是要小心翼翼？如果我们一直据理力争，会不会得罪法官？法官就把我们觉得犯罪后态度不好来判我们受刑？所以法官你怎么判呢？非常的对了，
谢谢学姐给我一个问题。我在想，谁看到我讲话会结结巴巴？除了我们家那个老公之外，我的法庭当事人都吵翻天了。好，我想谢谢刚才听的几位我们校友们，大家的发自内心的真的是反省跟省思哈。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想想我这21年来的法官生活哈。就像学姐刚刚问我的问题，也很多当事人会很害怕，他走进法庭里去，他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他到底应该据理跟法官据理力争呢，还是要小心翼翼的唯唯诺诺，让法官觉得你的态度良好，所以就会同情你，或者是应该在法庭上哭哭啼啼。那当然刑事的部分等一下请我们美彤学姐来做，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我有15年的资历在民庭，2年的时间在刑庭，然后3年的时间在行政法院，所以我碰到的当事人类型是很不同的。刑庭的被告他是被起诉的人，他心里当然就对着检察官怀着敌意，或者是觉得很冤枉，所以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会希望竭力要表示他的清白，所以他可能很多时候当你在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其他证据要调查的时候，其实他就开始在跟你讲量刑的那些东西，我家里还有老母啊，我小孩子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可是那像民庭的当事人的话，两个人上来大家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涉及到个人财产争议的时候，大家是跟你拼了命，
所以在法庭上大家简直是针锋相对，所有的该什么都讲得出来，什么话也讲得出来。那至于是离婚案件或者是争取小孩子监护权，那更不得了，一些所有不堪的事情都挂在法庭上。好，所以我们碰到的就像刚才我一直很感慨的，当事人一辈子就这么一个案子，他是用他的生命来教我分辨善恶是什么，他是用他的故事来告诉我说人性的本质是什么，那我有什么资格站在比他们更高的角度去决定谁是谁非？其实法官就是服务业，我们是一个法律的服务者，我们希望能够脱离两造各自天涯的立场，用一个比较第三者的角度来协助他们找到真相，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我是觉得在法庭上的态度，我觉得如果这个法官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官都被送评鉴，那送评鉴其实大部分不是因为法律适用错误，当法律适用错误你们是绝对，那是法律审的问题，被送评鉴的法官的态度，他们会让当事人还没有看到判决之前就开始不信任这位法官，那我们情何以堪？可能他是一个很认真的法官，他只是态度急了一点，或者是他在语气上忍不住酸你一句，大律师啊，你这个地堡买了几栋啊？我真的就听过审判长这样子问，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心想你问这干什么呢，对不对？你觉得你钱赚不够多他，那你就下去当律师赚钱嘛，你不要在法庭上用你那一点点微薄的尊严在酸人家，这样你得到很开心吗？你在法庭上你对他们这样子讲话，大家心里对你唯唯诺诺，转过法庭出了法庭以后对你是擦身连连，我们不要这种假意的尊敬，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你也不要把我们当神，以为我们可以看清所有的东西，你也只要把我们当跟你一样的人，你试图用同理心让我们了解你的立场，让我们了解你真正要表达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你充分的表达，你大家彼此尊重的话，我觉得在态度上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毕竟我们是依照证据判案的，我们不是看你的态度来判案，不管民事刑事都一样，一份检察官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今天为什么要这样来做谈，真的就是要实施检讨自己的一个。
那你如果觉得那个法官真的态度很差，那老百姓怎么办？人民怎么样抗议啊？
像刚才那样吗？对不起，这样子是不对的，不是不对，是说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冤屈。我自己在台北地院当庭长的时候，大家知道吗？我们台北地院庭长的执行制度，当过兵的男生就知道，执行要干什么？要背执行带，对不对？然后每天要没有，我们执行的那个礼拜就必须在我们的执行庭长室，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收发室的旁边有一个执行庭长室，所以当事人来陈情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坐在那里，坐在这样的一个桌子前面，跟他大概只有一公尺的距离，因为不能距离太远会显得不亲近，那么当事人就会来陈情说他这个什么案子怎么样，法官都乱判，你们这些女童都在浪费我的时间，为什么都不把钱讨回来，要不然就跟我说怎么样，是从开天辟地开始讲，然后我们就要接受他的陈情，就是写陈情状，然后去处理到底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每次在那里一个礼拜之内是我最难过的时候，我就想说当事人，有些当事人应该去医院而不是来法院，他需要的是心理治疗，他需要的是一股怨气，那当然我们能够帮忙的我一定跟他解释，跟他阐明说或许你误解了司法的制度，你这个是什么什么问题，但是在那里接受的时候，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啊，真的碰到了你觉得他对你不公平的法官的话，第一个当然在法律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评鉴制度，如果他确实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形，你可以申请回避嘛，可以申请评鉴，但是那个都要确切的证据，那在案件进行当中适不适合，我就要讲了，适不适合赶快开记者会，赶快找媒体，赶快爆料，甚至去跟踪，然后把这个法官猎巫似的把他所有曾经交往的朋友家人亲戚朋友全部放在上面，然后大家来公审，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我穿着 7-11 我穿着睡衣去 7-11 买牛奶的时候，那个店员会说哦，你就是那个陈审的法官，我想大家都不愿意碰到这样子吧，不管是你或者是谁，所以在这一个没有遗忘权的时代，走过都留下痕迹的时代，适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猎巫的方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达到你认为要的正义，或者是抒发你的不公呢？我是觉得说大部分90%级的法官我们都是依照法定程序而走，那我们当然也有救济的制度，我们也有一些评鉴的制度，这个我也欢迎大家来做，就像大家讲的，如果我开庭很亲切，你们都不按赞的话，那对于那些开庭态度很差甚至造成你心灵伤害的人，你为什么不把他揪举起来， 我也会很高兴看到这样不适任的法官不需要再做这个职务，对不对？这个是公平的，所以我的想法
是，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刚刚其实有朋友讲到说这个评鉴哦，真的评鉴要双方面的。我觉得评鉴不好的法官要有一个评鉴他，那好的法官真的要按赞。那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好的法官评鉴出来，驱逐不良的法官，其实也是很好的司法改革。因为其实就是那几个少数的不良法官，会拖累了整个大家人民对这个法官的评价。尤其是现在网络时代哦，只要有一个人不良，然后大家就一直传一直传，然后就以为全台北市的那个毕业的法官都很差，其实绝对不是的，好的法官都坐在这里啊、哦。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领导，他其实他对诉讼的这个。对，感觉应该是最深刻的哦，真的是我常常讲说，我们其实台湾的老百姓其实是非常很有同情心，我们很同情劳工啊，所以我们有说要改善血汗医院，要改善血汗工厂。我今天越来越觉得，刚看到那么多的捐赠，我觉得要有血汗法院，不能讲血汗法院，真的可是很多事情是要改善的。不过林达，你来跟我们反省一下，就是说我们该怎么样？你觉得最累的、最值得改进的是什么？而且让民众有感，也对你们有好处。
像提到的就是说，速度方面哈，其实它会影响态度啊。好比说，我 follow 一下刚刚这个情况啊，我太太有一次跟我讲，她去开庭，她爸妈去开庭，她就很明显看到那个法官对她爸妈大小眼哈，因为她爸妈其实穿得蛮破烂的。然后呢，倒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同样的那个被害人哦，但有一个被害人他是穿着西装的。然后他有准备很好的这个补充状，那么他的爸妈就没有准备嘛，想说法官你会问我，那个法官他对那个穿西装的非常的客气，他对这个就对他爸妈的这个态度不是很好、哦、那他回来就很气，然后等于说是家人坐在后面看，觉得大小眼，回来就在抱怨。我说其实法官哈、哦，对这所有被害，我的推理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这个人哦，他节省了法官的时间，那个他没有，他浪费了法官的时间。他同样的速度下，那他的态度当然会有差别啊。啊，他应该在公正性上没有问题。那么同样在地检署来讲哦，刚刚这个是陈学姐啊、哦，问到我们，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个人就觉得说，像刚刚我前面提到准不宜解送，各位知道啊，像这个很多人他到被逮捕啊。现行看看晚上解送到地检署，在那边等半天呢，先到派出所，送到这个警察局侦查队，啊，律师律见，然后呢拖很久，送地检署又等，等了又到三更半夜，然后呢有的案子很小啊，等好久，然后最后呢，这个有的案件比较大的哈，就连着一起拖，因为我们像台北地检署来讲哈，案件算少的哦，内勤解送的一天差不多350件而已，那高雄地检署一天可以解送100件，春安期间哦可以到200件，那检察官哦从下午3点下就可以问到凌晨3点，真的他没有空，因为他必须赶快处理掉，就24小时，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哦，那连带拖累到法院哦。为什么现在法官说什么晚上11点他不开庭呢？因为以前都一直拖啊，他干脆拉到隔天。事实上就是因为大量这种违罪案件呢挤到地检署，结果重要的枪炮、贩毒、性侵，他就被拖累了。那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在实务界来看的话，有些刑事诉讼法我们必须把它简化，那么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资源投在比较重要的案件上。那么在重要的案件上，我们投入的鉴定证据、人力资源更多的时候，我们能确保它的品质更好，那么当然它的起诉品质就会提升，否则的话当然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整体来说案件分流诉讼法上做适度的简化，那我个人认为这样子就是一个基础工程，然后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在起诉的品质上会更好。谢谢。
谢谢啊，那我接下来是要想谈一下这个媒体对这个法院的影响，尤其是检察官啊。我们今天的媒体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大，那么我们也绝对是尊重媒体自由，可是如何在媒体自由的这个范围内不要忘了司法的独立，这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我们以前常常有句俗话叫做王子犯法与庶女同罪，那他的本意是说哦，王子如果你犯法的话你也是要被处罚的，所以意思是说要把王子当作平民看待。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形好像是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如果是碰到大企业、大人物，我们就希望把它重判，甚至呢，我们这个媒体就会有很多的乡民，这个舆论的影响啊，其实是不止媒体，还有网民、乡民，他们会觉得说，哎，你这个是大人物，所以呢，你要赶快声压他，赶快起诉他。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这检察官可能就是放水，不然就是检察官他碰到王子就态度就不一样，这标准就不一样。哦，那我不知道林达你有没有什么特权的感受，你有没有受到媒体的压力的感觉过？
这个问题也很好，我也是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啦。就是说我觉得在媒体的压力方面有两个案件，我个人认为会蛮明显的，一个就是政治人物的部分，第二种是性侵害案件。那我想这样一讲大家就懂，譬如说像这个林奕涵案，哇，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个怎么怎么样，大家知道这个案子吧。好，那么结果最后台南地检署说出不起诉以后，这个就是这样的结果。那所以说检察官他在案件的结论上面其实真的会有很强大的压力啊。那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排，我们不能排除说有些检察官或者说地检署他可能觉得说那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法院好了。所以有些法官他被污名化成恐龙，其实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媒体啊，但他又有一种生态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侦查不公开，像我们自己啊，前一阵子我有一件也是案子，也是我觉得会有点这个会上报的，但是呢，那个记者我私下我们有些认识，他就会来问的，我们都不能讲。侦办完搜索完的那一天，他也全部都来问，他都来问了，那我就拜托他不要再写了那么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他们跟我还好，所以说不会去乱写。有些人有些记者他会因为说拿不到东西，他就自己开始瞎掰。那他就把你给写得很好或很坏，我们不管他怎么写，那他写得很夸张，然后检察官也不可能出来。假设他把他妖魔化，说他是一个，而且各位知道，有些财团，大家就乡民就很讨厌有钱人嘛，那就是譬如说这样，那你又检察官又很难出来澄清说不是这样，我在侦办，我怎么能够出来讲？结果就变成他就发笑，那整个就越来越混乱，然后你最后。弄到最后，检察官好像骑虎难下。外面，尤其各位看那个名嘴啊，哇塞，这个讲的真的，我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办案在看，说天哪，他在讲的是我们的案子吗？怎么会这样子？我都那有的名嘴真的真的有讲得很夸张，后来就请他来，他说没有，什么证据都没有。他就昨天在节目上说他有证据，明天要到地检署，他竟然可以这样子，我都觉得非常的夸张，在我们检察官里面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名嘴讲的东西，那可是他就可以这样那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对司法上的不信赖就更加深那我个人会觉得说检察官，当然我们自己要检讨，还有一种情况，人其实会想要出名，人也会想出名，律师想出名，检察官想出名，法官有些也想出名啊。那有的人都不想出名，他很怕出名，所以呢，你这案子能遇到什么样性格检察官，那都有差的那譬如说我个人就会，为什么我会很希望推动一个检察改革，就是说如果那个制度让检察官出名会有好处的话，这种人事制度，那我觉得很多的检察官他就会很想要用出名。事实上在美国，他的检察官的选拔方式很有可能是选举的方式，他就很容易让出名的检察官可以这个得到好处。那如果我们的升官体系也是让你是一个越有名的检察官，越能够办大案但是不计后果的检察官的话，那当然这个制度有可能存在一些制度性的诱因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事。那我在推动检察改革，其实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检察官如果是能够坚守客观中立性，因为我们大学教我们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我们的证据法则，如果都能这样做的话，那我也相信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检察官个性人性诱因降到最低，那我觉得这样子就算媒体不管怎么报，我还是我心如秤的。谢谢。
哎，谢谢，真的是媒体对司法人员的甚至律师的影响都非常大的。你知道有时候媒体他报道说哪一个被告然后被起诉了，还是说被告最后是判无罪 然后老百姓不满意的时候，老百姓甚至会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去骂律师，说你是为虎作伥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教育其实是司改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我们要教育民众说，不是起诉的检察官就是很棒，要是把人家不起诉的检察官就是放水。因为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也会去影响检察官的判案，因为他很怕去做一个不起诉，因为不起诉可能是放水，尤其是碰到大的案子、社会瞩目的案子哦。所以检察官真的只能按照证据来判案，而不能受到这个舆论的影响哦。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品质的时候，我就要特别问一下那个美瞳法官啦，因为我想我们在法院里面其实是共同有法官、检察官还有律师共同来组成，其实三方面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你作为一个刑案的法官，为了要维持你的好品质呢，你对于检察官有没有什么期待，还有对律师有没有什么期待？
谢谢。其实刚才那个林达学长在讲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啊。因为过去我们曾经觉得说案件这么多啊，其实侦查检察官哈、是万恶之首哈、为什么很不好意思要这样讲啊？因为很多案件啊，其实若不是检察官起诉，是不会到法院来的啊，因为法院是不告不理。那侦查检察官呢，在侦查程序当中是一个侦查主体哈、那这个当检察官担任侦查主体，表示他有一些权限哈、他可以做一些决定哈。那这时候其实要回到我们原来的主题，人民接在你面前的这个被告或告诉人，他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好，当然就是对一些是属于纷争类型的案件，检察官是不是可以在决定起诉或不起诉之前，先去试图的去解决他们的纷争，这才是他们来打官司真正的目的。好，那因为很多案件，我们看诈欺啊、侵占啊、背信，很多其实就是钱的问题。那这个钱的问题，其实如果他们可以在民事上面做一些一些解决的话，其实就不会有刑事的案件。好，那所以对侦查检察官而言，我们的在审判法官的期待上面，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有的案件，你可以用反起诉，或者是说用诉讼外纷争调解的机制，好，让这个告诉人、被告可以透过好这个调解和解，好来解决他们来打官司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一个民事上的一个金钱财务的纠纷的话，那这样子法院的案件会减少很多，好。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检察体系，侦查检察官跟公诉检察官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案件检察官起诉之后，到了法庭上的时候，在法庭活动上力挺的是公诉检察官，那不是原来那位侦查检察官。所以这个其实在证据的衔接上面就会产生落差。那很多公诉检察官哈，尤其像在高院，在这个二审的高检署的检察官，他们连卷宗都没有，所以他们在开庭的时候，常会跟我说：“法官，你先接我，借我看。”好，那其实在法庭上，检察官跟被告、辩护人都一样，只是当事人，他们只是当事人的地位。好，我为什么就要借他？律师要判决都要经过律师阅卷的程序耶。那检察官当庭就跟法官说：“哎，卷借我看，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些都是困扰了整个诉讼哈，大家各司其职啊，这样一个当事人角色的这个问题。那甚至还有检察官希望说，法官呢能够裁判兼求援。就是要法官呢依职权去调查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其实这一部分最高法院已经有很明确的见解，法官可以依职权去调查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可是不能依职权去调查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因为要证明被告犯罪，那是检察官的责任，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法庭活动上面，当然如果说检察一体哦，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我们在看在国外，其实检察官、公诉检察官，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这位检察官，他非常了解案情，他也知道这个被告从头到尾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好，那现在在这样一个侦查跟公诉切割分离的情况之下，就常常很多被告来法庭上就跟这个公诉检察官说：“你为什么要起诉我？我是冤枉的，等等等。”那公诉检察官就推一个案件说：“哎，起诉你的不是我啊，其实你的是侦查检察官，跟我没关系。”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接检察一体的概念嘛，是真的是侦查检察官跟公诉检察官他们是一体的吗？其实不然。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法庭活动上，我们期待就是说，公诉检察官跟侦查检察官其实他们要做一个良好的衔接，好，然后落实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那在这个辩护人的部分呢，辩护律师其实在这个法庭活动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那因为他必须要能够确保被告的这个辩护依赖权，好，那也希望可以协助法院来整理争点，发现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发现说， 因为在我们刑诉讼法再审制度修正以后，很多案件来申请再审，那来主张的新证据呢，其实都是在20年前早就在卷宗里面的证据，但是没有人拿出来讲。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这个判决确定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但是从来没有经过法院的判断。而这个证据，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证据，比方说可能是不在场证明，好，这样一个很有决定性，可以让被告其实可能得到无罪的这样一个证据。那为什么有律师的情况之下，律师没有发现呢？而甚至于在律师每一次提上诉的时候，也没有来在上诉的这个状子里面来指责说，哎，法官、法院漏了审酌某一个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呢？好，所以我。尤其在我个人跟承办很多更审的案件，上一个叫更六审，我就发现，哎，开庭的律师啊，当然当事人可能会因为前面的审是不满意，所以就换律师。我就发现我好像比律师还了解案情。我曾经跟有一位律师说，那个大律师哈，你可能因为他跟我说他连判决都没有，那他就来开庭了哈。那我说，那你连判决都没有，你怎么来开庭呢？哈，这样子。那当然这个部分呢，这个如果说找到法官。理论上当事人要比法官审判的人更了解案情才对，好，不应该是法官比律师更了解案情，好，那所以这部分我们希望律师也能够落实他这样一个协助法院整理争点的这样的责任。那另外就是在法院量刑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实务上在法官量刑有非常多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因为为什么不足啊？量刑引起争议，为什么同样的是适用二级毒品，有的人判断上是要去关，有的人去赔一颗罚金，这个其实是因为法官欠缺量刑的基础资料。好，因为我们刑法第57条，它里面就有规定，有总共有10款，有十款的情形是要工作法官量刑的参考。可是当辩护人如果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量刑的这个委员会，有人去做一个量刑调查这样一个制度的话，那律师你要协助你的被告，协助你的当事人，照这个刑法57条所列的这个情状，尽量的来提出对被告这个做量刑的依据。比方说被告呢，他为什么会犯这个罪？犯罪的动机是什么？他可能是因为之前就被这个告诉人欺负得很惨，所以他才要想来这个打告诉人，可能是这样。然后或者是说呢，被告他的家庭状况，比方说他家里面有人需要他抚养，他实在是不适合去关，他只能够请求法院判他缓刑，或者是说可以判一颗罚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辩护人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法官在欠缺这些素材之下，他没有办法去为被告着想，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辩护律师呢，能够落实在刑事程序上呢，确实能够成为这个当事人的依靠，也成为法官的这个帮助。
谢谢他，因为陈法官以前是律师啦，所以他特别也会反省律师这一块。那个其实司法改革哦，它还有一块很重要，就是人民。其实人民本身也要对司法有一个正向的态度跟正向的观念，因为如果他们态度不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司法改革就是很难改起来了哈。那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美同法官，你对于这个司法官对于台湾的法治教育这一方面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常常觉得法官除了审判的工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教师。什么样的教师？他就是法律的教师。因为法官有非常多的机会面对想要寻求法律知识的民众，比方说在法庭上面来开庭的当事人，其实你就可以要教导他从权利告知开始。大家知道被告的权利，第一个就是你可以保持缄默，不需要对自己的意思陈述，对不对？那其实很多人听到说什么叫做保持缄默，听不懂。为什么要我保持缄默？我明明就是冤枉的，我要为我自己抗主张权利，我当然要大声的讲啊，讲了很多啊，为什么要我保持沉默？其实要被告保持沉默，不是叫被告闭嘴的意思，而是说，因为你不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没有罪，因为被告没有证明自己没有罪的义务，而是检察官要证明你有罪，所以这是被告所谓被告缄默权，被告可以保持沉默，它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好，然后呢，所以法官在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其实他就应该可以教导。刚好这个诉讼当事人说，让你保持沉默，意思是说你可以自由的陈述，好，那你不想讲，你就可以不要讲，因为要证明你有罪的是检察官，不是你自己，好，所以这个法官有很多机会可以做教导，然后法官在判决书上也是一个教导的机会，判决其实不是一个判生判死、有罪没有罪的工具而已，其实我认为判决书它是一个法官跟社会、跟诉讼当事人对话的一个管道。那这个对话呢，当然就刚才有几位这个讲者也提到，就是说你这个对话当然让人家看得懂。那这个对话呢，在这个对话当中，其实比方说因为被告有一个被告他获判缓刑， 那其实他后半反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不要再犯了，他可以更生复归社会，这样的意思，这样的一种谆谆的期待，谆谆的教诲，其实法官就可以显露在判决书上，因为判决书就是你跟被告讲话的机会。所以呢，其实法官在这个法治教育上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除了说来参观法院的这个小朋友们教导他们之外，除了去校园哈做这个法治教育之外，我认为法官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成为一个法治教育的传达者。
谢谢，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棒哦。好，我们现在谈一下律师哦，尤其是诉讼律师哦。那么到底律师怎么样可以去协助当事人，才可以对当事人有帮助呢？我想这个来问问傅律师吧。刚刚陈美彤法官还特别讲说，律师不能没有看见就来哈。
其实我刚刚也跟各位报告过，就是我认为律师是最接近你的当事人的，所以我们跟当事人的沟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协助他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因为当事人有时候他的表达能力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协助他去收集他的证据，需要协助他把这些证据整理清楚。就像我们在讲如何减轻法官、检察官的工作负担，律师在这一点必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自己律师都搞不清楚案情的话，你如何去期待说法官、检察官他在比你更忙的状况之下，把你的案情搞清楚，然后让当事人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是缘木求鱼的事情。那我常开玩笑说，台北市的律师里面，我大概是劝人家认罪很多的律师，因为我一向认为，我从职业开始我就认为，你说一句谎话，你可能一千句都圆不回来，所以与其你去说谎，不如你去说实话。但是说实话，你要注意如何去沟通、去表达，让人家听得懂到底你所谓的事实是什么。因为当你不会表达的时候，事实是会被扭曲的。也就是说，我最常举的例子，坐我旁边是位女性，我如果这样讲，各位得到的印象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男女的差别。但如果开始形容她的服装、样貌等等，各位得到的印象，纵使没有看到他，你得到印象就不同。今天检察官跟法官看案子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是上帝，可以让时光倒带回去当时的现场，看案发时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律师能做的工作，就是去拼凑、收集这些事实，让法官跟检察官能够像坐时光快车一样，回到那个状况去理解事实，他才能够正确的适用法律。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是捷运工地发生意外的事情。但是当案子起诉之后呢，那个工地早就已经变捷运通行往来的台北车站，根本不可能有现场给你看。所以我当时找跟我的当事人说，请你把所有的监工日志找出来，监工日志有每天的监工工程进度，把当时的照片找出来，把照片跟设计图拼凑之后，请他做了一个模型，工地现场模型，这样的方式去跟法官报告当时的现场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法官最后做了一个让我们当事人是满意的判决，那最后检察官也没有上诉案子就确定。但是不是每一件案子都这么幸运，各位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中正纪念堂的一号出口，可以看到墙壁上有一些捷运通车有功人员，在87年通车的时候，他的名字就被刻在上面。我的当事人在民国89年2月14号情人节那一天，突然被调查员带走，从此16年他就在诉讼当中，因为检察官就当天就给他签押，他就被关了4个月羁押禁见，说他不报工程价。那到了第一审碰到了法官，因为这个案子卷证非常多，而且那时候陈法官还没当法官，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看100多宗卷的案子，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审打了8年，换了5个法官，每个法官都是准备程序终结进入要审判程序就再见，最后碰到一个很认真的宋法官， 总共传了近百人次的证人加护学问，他整整弄了两年，详细查证，还把调查局的征讯光碟当庭勘验，把逐字稿做出来，发现那个笔录上说的不报价而私议总价多少钱多少钱，那句话是调查员讲，不是证人讲，所以最后判我们当庭有罪。很遗憾的是，那个案子在二审也维持原判的时候还没有诉审法，所以到三审呢就找了四个理由发回来，发回来碰到一个法官叫我们全部查清楚，告诉他之后，并辩论期日开庭前两天，他就碰到所谓高院法官行贿案的有一个被告跑去问他说，我要讲这个被科的这个罚金，我到底要怎么办？我虽然当过法官，我自己没缴过这个钱，就在法庭的走廊被人看到，所以这个法官就被撤职。那因为他被撤职，所以我们的案子就马上又换一个法官，又再折磨两年。折磨两年呢，这个法官从头到尾他只看起诉书，那他看起诉书，他也不是问我，问高检署的这个公诉检察官，他就问被告说：“哎，起诉书这样写，你有什么意见？你要讲清楚。”我们费了很大力气说明让他听懂之后，他改判我们当庭13年。我们又很努力的在上诉最高法院再发回来，最后才一罪确定。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被89年被收押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主管，在检疫局小小主管，他当时的处长后来当到高雄检疫局的总经理。那这个人16年的青春毁，他的婚姻也毁了，他的女儿也不跟他，所以老实讲，讲到这一段，我自己都会觉得很难过。那除了他，徐志强是怎么样的？多少的人是在这样一个磨难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改革。如果没有改革，我们会跟对岸没有太大的差距。
非常谢谢哦，其实好像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很沉痛的一些记忆哈。那不过我想就我们还是请一些比较正面的，我们看看这个当为一个律师哈，你对于这个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有没有什么期许？倒过来看。
第一个，我当然是希望说法官的工作量，法官检察官工作量能够适度的减轻嘛。那除了我说律师的协助之外，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时代，包括像卷证的整理等等，现在是有进步，譬如说会有法官助理、检察事务官等等协助整理，但是人毕竟是不够。我刚刚一开始就跟各位报告过，每个人一天就只有24小时，案件杂件太多的时候，就会剥夺掉他专心处理一些很重要需要处理的案件。那这是第一个需要改善。第二个，我认为所有的法治教育一定要把无罪推定这个概念根深蒂固植在每个人心里。纵使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说法务长被声押禁见这件事情，我到现在我也要说我要相信他是无罪的，因为我是一个第三者，我也没看过判决，我也没有看过证据。所以每一个法官检察官如果都能够植根在心里，把你的当事人先当好人看，不要一开始就把他当罪犯看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司法的温度就会不是负而是温暖，那开庭的态度也跟着会有所改变。
谢谢我们今天的四位与谈人哈。我们在开始两个礼拜开始，两个礼拜前，我们其实就一直希望说我们的总结是什么，所以我们决定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台湾法律人对司法改革的期许。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四位台湾人跟我还有我们的理事长谢教授，我们就这个人分头去想你心中给司法改革的期许是什么，然后每个人就真的被我逼出来了，都写出来了之后，我中整，然后我就按着温度、深度、速度这三个类型，然后我就整理了有24个期许。
你知道真的是意见非常的多，可是我们觉得实在是太多了，我自己就又努力的把它改成16个期许，然后我就再分给大家，我说每一个我都想要，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删减。可是我们这个于凤法官他真的很厉害，他没有改变我的内容，但是他把16个重整以后变成10个期许，我觉得10个期许比较像个期许，对不对？16个那个数目字好像不太对，所以可是10个期许写出来之后呢，我就再分发给大家，然后每个人又删删减减删删减减，然后再修改文字，终于有了这个10个期许。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一个事情总希望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为了方便各位媒体朋友呢，你们今天的那个纸袋记者在里面其实都有放一个这个十大期许啊，而且我还帮你放了一个光碟片啊，包括今天我们主办我一开始讲的这个言曲，所以你们可以回去就有 Word 档可以不用再重抄了哈。那至于在场的来宾呢，你在那个台大校友会的网站呢，你带回去也可以马上播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结论也就出来了。不过我想按照惯例呢，也许在场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语坛人的，可以举手。有啊、哦，是，你请。哎，那个麦克风是不是给一下那个胡同仁 ？OK， 谢谢。你也可以指定要谁回答啊、哦？如果你没有指定，我再来协助。谢谢你们，我们也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过我想应该还蛮有趣的。
谢谢陈律师哈，可是我觉得今天听到的是很多这个司法人员他们的诉苦，还有他们觉得很委屈的地方，那好像跟我们今天在讲的啊，还有会讲他们很怎么样很尽力的地方，这一点我们相信在座的几位我们都看到他的诚意和努力，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可是司法对我们来说是全体的，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从人民的观点为司法把脉，可是我觉得在整个会议上面，在以人民的观点这方面的琢磨是好像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透过各位在这个不管是律师界也好司法界也好的努力可以让整个制度上面或是整个体系上面的一个改善，这是我们今天来比较想要听的这方面。
谢谢啊，我想我自己先来回答。
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我讲快一点。因为刚才讲的这个深度的这个问题就是数值的问题嘛，那一直没有提到说现在很多法律上面，我想要问这个张法官的就是说，在民庭上面或许不是司法。不是行政法院上面很多在法律方面尤其是行政法规这方面在解释上面，事实上就是说很多法官在造法方面我们讲严重一点造法或是说不尊重立法的旨意这方面扭曲这方面那法律条这方面那都没有提到说这方面的深度应该要来怎么样来解决是不是说好像给人的感觉说因为司法官很忙所以他的素质上面就要让人民来承受这种很多的错误然后必须透过救济，可是很多救济是非常的缓慢而且很多也是没有办法好的救济的，那这些东西怎么来处理好像深度这方面都没有琢磨到。
我先讲一下哈，我们刚刚讲到十个期许的时候，我本来为了要节省时间，我想就不要再语气讲一下，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这个结论讲一下会比较清楚。其实我们做的那个十个期许就是怎么样做，
我们也是分了办案改善办案的态度，这里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司法官要用同理心来对待当事人，要充分聆听当事人的意见，不要预设立场，以便进行司法为民的理念。第二点呢，起诉一定要严守证据的门槛，确保侦查不公开，不会因为社会瞩目案件而逾期标准，尤其是对于羁押、搜索、扣押、强制处分要谨慎为之。关于办案品质，我们也有四点。第一点呢，就是司法院呢，它应该可以只归纳整理民刑庭的会议决议，还有法律问题汇编、判例选编哦。最重要呢，就是要整合法官对于同类案件的见解，同时呢，要建立量刑的标准来对给那个刑案法官的这个参考。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法官的公平审判是对人民最基本的期，人民是对司法最基本的期待，所以呢，要做出公平的审判，就是同类的案件应该有类同的判决，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很重视的。那其实目前也有一些例如说会议决议，其实是有一些制度面的，可能是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在这一方面，其实都可以建立进来的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品质很重要的，为什么会倾斜？就是因为刑庭的法官呢，他一定要确保检察官跟被告律师是要立于平等的立场，他不可以检察官就像刚讲的法官为被告找不利被告的证据，像这样的就是去代为行使检察官的职权。然后民事庭的法官呢，一定要公开新证，这样才不会有突袭判决，让老百姓很惊讶，以为法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结果怎么是他判了一个让我没有机会去回答的问题啊。那么律师呢，一定要协助当事人去厘清事实，而且集中焦点。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审判书呢一定要用白话，而且不要长篇大论，我们希望要段落分明，要写标题写清楚，而且不要用什么要难未非无罪，就要难未非无罪到底是有罪，就是伪非无理由，到底是有理还是无理，连律师都要转两个弯才看，那才懂的，所以老百姓真的是不懂。第六个呢，就是法院要增加这个司法官的辅助能力，才能够加速结案，而且呢，也要给法官呢有时间，他才能够有在职教育的时间，才能够提高这个品质。那么关于办案时程呢，第一个其实速度会卖得很重要，就是送类。那么这个诉讼里面呢，其实因为我们没有透过一个适当的司法教育，有一些案子不是诉讼可以去解决的，所以它可能更适合仲裁调解调处哦。那么第八点呢，就是司法官如果有轮调，或者是检察官调那个例庭有变动的时候，不可以因为法官的变动而去拖延到人民的时间跟品质。其实我们在企业里，我们就知道，如果有一个职员要离职，尤其是主要官主管的离职，我们不只要他详细的交代，包括他接触的人是什么，他的文件是什么。可是我们在法官好像法官轮调是跟老百姓都没有关系，就卷宗就移过去就好了，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些时间的拖延跟品质的一个缺失哦。那么第九点就是关于时程，就是要善用为罪不举、不起诉等等哈，而且高院高检署应该减少发回这个续行侦查，最高法院呢，只要是已经事实清楚了，应该自为判决，我不要有最高法院是驳回法院的称号哦。那么第十点就是说，从教育，不只是人民的教育，律师自己的伦理教育跟媒体的着手哦。那么这个就是十点。那我还要必须强调一点是，我已经讲过，就是说司法改革其实是议题是包罗万象，我们绝对不可能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办到大家心里想要办到的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我们其实花了一些时间才想，我们今天只能谈什么？我们谈到我们几个人真的是可以做得到，而且马上可以去改进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讲到说，这个就是温度、深度跟速度。那深度要多深呢？太多了。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有24个期许？其实我真正写出来，可能是可以有超100个期许，可以有人写出来。所以这个要改的制度很多，我们也可以 知道刚刚那位发言的女士的这个焦虑哦，我们这边也是非常的焦虑。我们只是想说，从我们自己可以做起的，而且可以很快去做到的，所以我们当然还是期待我们的国事会议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大的规模来谈很多的问题。不过，这个于凤法官应该有特别问题，你还是来回答一下，谢谢。谁还有？哎，对，是，好，是。
我觉得是我是土木系的，那对啊，从我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这十个期许，我就从第十点开始讲好了。我们要自幼扎根，可是没有用啊。我们的大学教育现在都说，我土木系，我干嘛修那么多课呢？你要用到什么，你再那个。其实现在的问题应该是说 ，OK，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诉讼了，那我需要什么东西？现在如果是律师直接来跟我讲，费用太高，那这个说他也太专业了。其实我不需要那么专业，我需要的是一些 common sense。刚才陈法官提到的，那我进法院，我应该要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on need basis， 有需求的我才要，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教育才会有用啊。那从自幼扎根这个东西，我要花多少多少的精神？那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代我们的期许，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 practical。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怎么样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去增加一个层级，算是志工也好，还是比较还没有考到律师的这些人力。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法院里面，他又提供一个什么样这样子的基本概念的说明啊。然后那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地方。取得，所以我要进法院之前，我应该要知道哪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应该，我觉得那个才是 on me basis。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谈司法改革司法的时候呢，现在列出来十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帽子太大了，你一下子就想要改革整个司法，那我们有没有哪一些重点先集中？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所有的卷宗。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每一个都把它电子化？然后我的 AI，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有那个自动帮你写那个的 AI 的那样子的科技，对不对？然后就直接帮你写一个诉状，然后把所有相关的东西找出来，然后重点是什么？这些东西你如果说这个东西能够放进来，那我们马上效率就增加呀，对不对？那我没有增加人力什么？那这样子的问题我要针对谁？就是说，第一个我的重点是什么？什么东西要优先？第二个是我那个问题要针对谁？因为我们现在这边看不出来我是针对谁。然后大家回去，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些期许很好，可是呢跟我没关系。那像刚才的罗政委，那我们有什么东西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罗政委你应该做的？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这两个层次应该要把这个焦距，我要对谁讲什么东西，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应该负责的，那我们期许你就来办这件事，谢谢。
好，谢谢。还有没有哪一位？
喂，不好意思，我这是在书上看到，比较是德国书上会有一个问题，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就是在诉讼程序，在一些诉讼程序里面，法官的判断会。某种程度上受到鉴定人的影响很大，就是主要在于说有一些譬如说生物科技或是化学方面的知识，可能因为毕竟是学法律的，在这方面的知识比较不是那么的充足，所以鉴定人的说法会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而鉴定人是否是一个专业科学，他的科学专业程度是不是到必然可靠可信，其实还是有所争议。那我不确定台湾实务上运作会不会也是有相似的问题，但是我一直想问的好奇的是说，在某一些重要，在某一些判决里面，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必然会牵涉到鉴定的问题，或者是证据搜集的问题。那在证据搜集的程序以及鉴定的程序里面，是否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要提升法官的多元的学习的，至少就是基础的一些科学素养，或是对于科学心智的累积，才不会到某种程度上变成是完全必须依赖鉴定人，而把判定真实的这个责任交给了外于法庭、外于法官的某的其他科学者。那如果这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在制度上我们该如何去改进？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陈律师你好，其实我的背景是资讯，那有点回应刚刚那个土木工程的教授在讲的，其实我完全认同说教育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基本的法学素养。其实不只是法学素养，刚刚讲的鉴定就是科学素养也是，其实可能这又回到也许是真的要讲是教改，我们基本的国民教育里面我们该具备哪一些基本的知识。那我也同意说 on need basis 的一个需求，但是事实上你有那个 need 但是你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用。比方说也许在 civil engineering 里面你要造桥要盖大楼，可能那些都很专业，可是如果你没有基本的数学的知识的话，你 on need 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判断。那其实可能最重要的是那些核心是什么，在法律的层面哪一些法律关系或哪一些法律论点是最重要的，可能这反而是也许要大家专家这边来帮忙形成那个共识。刚刚听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罪推论，那如果这个没有成立的话，其实反而沉默的人就会显得好像是 guilty 的人，那没有这个素养的建立的时候，反而选择沉默的人就非常吃亏，因为大家可能就会认为说啊，你没讲你就是一定有罪。所以如何去寻求那个最大公因数，大家都应该要知道具备有的基本法律观念，我想这也许也是一个可以在另外再讨论的，然后去推动的，从小学公民与伦理还是什么样的课题来培养，而不是到大学其实已经太晚了。
对，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
各位嘉宾老师好。我看到这个期许的第四条，就是刑事诉讼当中如何保证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从这个中国大陆过来的自由行的观光客，因为在大陆的话，因为之前的话，这个刑事诉讼一般都是这个侦查中心主义，然后拿到公诉的话，一般就是这个证人不出庭，基本上都是按照侦查笔录来弄的，就是而且的话，法官基本上都是在比较看重这个检察的意见，就是公诉方的意见这个。但是我看到我们这边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这个等腰三角形的这个诉讼结构，就是控辩双方的这个地位确确实实能够平等，然后权利能够特别是这个辩护律师辩护人这一方的这个权利能够得到尊重。这个就是这个导致啊，这个方面做不好就导致大陆很多冤假错案都是这样产生的。就是现在他们大陆也在搞这个司法改革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看台湾人们讲到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制度方面的规定来能够彻底的这个防止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检察也好法官也好，就是台湾这边或者大陆也一样，就是说避免这个受到 power 和 politics 的这个影响，受到政治和权力这个影响这个方面有什么或者经验，应该是经验，因为大陆我个人觉得司法还是比较落后的，比较落后啊。谢谢
谢谢，欢迎这个未来的大陆来的朋友啊，也非常热心。还有问题吗？好，是，谢谢。
陈律师你好，我想在我们讨论有关于那个制度跟体制上面的问题，那总归其实这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那人的问题，我是感觉就是说，以我们老百姓平民来看的话，跟百姓有关系的就是检察官法官，那为什么通常坊间都会有一种说法，就是有权判生无权判死的这种很非常这种是刻板印象也好，或者是不正确的印象也好，但是民间就是有这种看法。好，那现在回过来就是说，现在金管会福利雄律师在讲那种吹哨者，那我想这种吹哨者就是回归到在法官跟检察官这个体制人的问题。这个比如说这些比较不孝的检察官或者是法官，这种问题就是说，有的人会讲说，
这个法官跟谁很好，所以我想这个案子绝对没有问题，一定可以。那当然这个背后就隐藏了一些利益纠葛的一个不法的问题。好，那现在就是说怎么去让这种吹哨者能够在这个司法里面，在这里面这个法官或者是在检察官里面去形成，然后把这些不孝的这些人能够赶走，不会像说很多年前好像有一个高雄的一个法官，他有三妻四妾，然后有什么什么，然后上酒店怎么样，可是他还是能够在法官做了那么多年，可是到最后才被赶走。那他这个在从事法官的这个很多年当中，应该早就知道他有这种行为，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在当下能够再把他铲除掉，然后让他继续危害这个整个司法界？谢谢。
嗯，非常谢谢哦。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然后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哦。那我首先要请那个于凤法官来回答我刚那位女士的第一个问题。那等一会儿那个教育问题，我会请那个美彤法官来回答。那卷宗电子化应该也可以一起回来回答嘛，哈。那个诉讼程序法官那个鉴定人的问题，你可以吗？还是你可以这个回答？你也可以，应该鉴定人专业法庭的问题有一点。那刑事诉讼的辩解三方的独立性的问题，我想这个各律师来回答哈。那最后那个吹哨子那个导师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吹哨子是在企业里面有吹哨子。其实司法体系里面，我真的觉得也需要吹哨子哦，真的不然怎么会有那种不良法官那么久啊，还是检察官？如果能够早一点把它揪出来的话，也许也可以改善人民对司法的看法。那这一题我等会就请那个林达检察官来反省一下。好，那我们就请您问本法官。
谢谢，为了耽搁大家时间，我简单用五分钟的时间回答。那如果时间到了，后面请提醒我一下，再不到就把我的麦克风抢走哈。好，首先谢谢各位的回馈哈。今天其实我们在立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就有学长跟我讲了，校友会的学长说，你说从人民的观点看，那你们怎么找了一些法官律师来讲？你要找人民来讲啊。我说，刚开始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当我去申请户籍等本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人民，我就是接受行政机关行政处分的人民。所以我要再重申，我们这几个人，我们都希望用台大法律人的角度，因为毕竟台大法律当总统当了16年，误这个国家也误了16年，我们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法律人对于国家法治的一个深挚的自省跟期许。所以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女士的问题，就是说你会觉得我们这个座谈会，我们不是来跟你们讨拍的，我们也不是来跟你们邀功或者是炫耀，我们是很真实的来反映告诉你们人民的角度在哪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碰到人民，因为每一个案子活生生的就在我面前，每个人都是用他的生命他的故事来告诉我人民需要怎么样的司法。我每写一个判决，每开一次庭，我都听到最直接的声音。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来从我们这几十年我们这些经验里面来告诉大家说，我们眼中看到的人民需要怎么样的司法。因为司法改革，我们林达学弟很有空去参加司改会，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空，为什么？因为案子在等我们，我们觉得每个个案去寻求正义，这是我们现在真的能够做的事情啊。那再来讲，就是说刚刚你讲到说法官为什么不做一个造法的角色，为什么不积极一点，这点我必须要因为现在有行政机关的话，对法官太多
了，他不了，那通常他可能也没有那么仔细去研读，因为行政机关的法律有时候是几百条这样子，那有前后的，那很多法官他在这方面是没有研究的，也是很容易产生一个前面没看后面也没看。然后
刚才讲到的是说哈，不尊重立法意志的法官嘛，
对
不对？好，那我现在就跟你
怎么做？在座的几个法官都是非常好，
我不用介意，不用介意，不会这样讲。
怎么透过您的力量，
对，
好来改善这样的
东西？那我来，我就是把我的
经验，这个是走不通的。
把我的经验跟您说哈，
谢谢。
就说刚才我跟你讲过我的资历，我在刑庭、民庭，我家事法庭我也待过，我待到行政法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如果我们尊重立法意志，如果每个法官都尊重立法意志的话，那所有的行政法院的案件就。所有的诉讼判决都太好写了，叫做原告之诉驳回。 是不是？如果行政啊，容许我讲完哈，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看一个行政案件的时候，它不是你欠我钱，我欠你钱这么简单的事情。行政法院所碰到的案件，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讲，它是一个立法政策的问题，行政执行的问题。所以我就跟您说，你们期待司法官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是一个造法者，还是一个社会学家，还是一个宗教家？你们希望我们在判决一出来以后，社会的伦理风气就为之一变，还是希望整个立法方向为之改变？其实我何尝不想，我也是个有理想有为的青年啊。可是我必须要人守我的分际，什么分际呢？我认为司法官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我不能够代替牧师的角度，我也不是社会学家，我没有办法在我的判决书里宣扬多么大的理念，多么大的理想，然后希望我的判决来达成。我必须要在个案当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这是法官的极限，这也是法官的功能所在。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说，那这样子法官是不是就很依法办案就好，所谓的依法解决就很刻板。可是如果不是法官在个案当中发现我们国家继承制度的不合理，让一个两个月的婴儿就继承他爸爸的千万债权，只是因为他妈妈不知道要去办理抛弃继承。如果不是高雄的那几个法官审了太多父债子承的这种案件，他勇敢的去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甚至推动修法，我们现在怎么会有这样子限定继承的法律造成？如果这个法官说，我尊重立法意志，因为我们国家的继承制度就是这样的话，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含冤莫白的人，因为他不了解，必须要在死亡发生之后两个月内赶快去法院办理限定继承或抛弃继承。如果不是那些勇敢的敢撤销还评的法官的话，现在大概有很多的美丽的海岸你们都看不到。如果不是有法官在把关，可能你们看到的中科三期四期所有的污水处理，你们都没有新鲜的鹅啊可以吃。所以如果你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立法意志，真正的尊重立法意志的话，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挑战这个法条，你后面的立法意志到底正不正确，是不是我们的正义。所以以我最近刚宣判的一个案件来讲，大家不知道同婚案件，当然这案子已经宣判了，那要不要上诉或结果，这样大法官甚至写了之后告诉立法者两年之内要做一个解决，对不对？可是我知道这个同性伴侣非常的急，他们很怕这两年的空窗期，他们自己的权益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来起诉。起诉什么呢？起诉希望能够撤销户政机关拒绝他们登记的那个行政处分。那我们当然是把他，因为这是违法的行政处分，因为大法官甚至已经讲了，好，是我们必须要容许同性婚姻的存在。可是在两年之内法律还没有立出来之前，他们请求我们就必须要命行政机关一定要允许他们为婚姻登记。对不起，这是法官的极限。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代替立法者的角色告诉行政机关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样子很危险，这样子真的很危险。我们法官的角色真的是这样吗？好，那如果说，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很忙碌，案件很多，我们就真的就不管这些立法品质，或者说就是降低我们的裁判品质吗？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在讲我们台上这些人，但是我也必须为我们很大部分很辛苦的同僚讲，就是说请大家多给我们一点信任，然后勇敢的上诉，勇敢的挑战我们的法律见解，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任何一个错了请勇敢的指正我们啊，我认定事实错误，可能我没有鉴定的知识，可能我专业知识不足，我适用法律错了，应该用227条，我用228条，请尽量的纠正我，因为我就是要等着你们纠正的。没有一个法官是神，我们在适用这些法律的时候，我们都是竭尽可能的去找到立法的真心神，甚至我们是勇敢的挑战我们认为有问题的法条。好，那这个是行政机关，其实行政法院做很多这样的判决，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也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哈。然后我再讲30秒，刚才这位牧师的教授，非常谢谢你来，因为呢，你让我看到了说我们法治的宣传做得多么的糟糕。一个教授，如果你真的有法律问题的话，其实台大法律系每个礼拜六下午有免费的法律服务，各大学法律系的下午，从我念大学开始，那是30年前的事情，每个礼拜六下午研究生法律系的学生，我们免费在那边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再来，我们现在有法服基金会， 如果你符合里面清寒的要件或者是其他辅助的要件，我们现在非常多的外配，非常多的陆籍的朋友去法服基金会请求免费的律师来帮他辩护，这是第二个。再来，我们这个捐赠电子化，刚才您看到那个大商户，其实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其实我们现在制裁法院，智慧财产法院的专利商标著作权全部都电子化了，所以你在法庭上你看不到法官在翻卷，你看到的是两个大萤幕，然后就用你们的专业说，你看这个 IC 就这个 IC， 那你说这个他抄你的到底有没有，大家都用那种方式在提示。我们也这样做，交通案件的时候我们是找空拍图，找 Google 地图到现场去做，用 3D 立体的方式在那里做，所以我们是有的。那我也是觉得我们的法治教育很不够，我们的法普做得不够好，像你们的科普做得非常好，你们这个别闹的费曼先生多么好看，大家一看都对物理有兴趣，可是我们的法普的教科书在哪里，我们法普的漫画书在哪里，看不到。好，这点我也希望我们的法务部，我们的司法院，甚至我们个人，我都很愿意来做这一块。我先回答到这边，谢谢。
谢谢
啊，
真的是教育真的是缺乏哈，还有是从小
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刚刚这个学生法官可能时间的关系，可能没太深入，正好有个机会再加强一下，帮你休息。其实刚刚那个于凤法官已经提到法治教育的部分了，我想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普及性的法治教育，另外就是个案所需要的法律协助。那普及性的法治教育部分是我刚刚很在和那个贵宾讲到说，这其实是教育部的事情，因为现在我真的是那个向下扎根的这个法治教育其实是蛮欠缺的，所以法院呢其实常常在邀请这个各级这个学校，包括小学生，从幼稚园开始其实就有了，来参观法院，来参观法院，然后参观法院完之后就会有一个座谈，然后解释做一些这个法治教育的这个推动。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够的，其实不够的，因为很多就是民众，比方说对于我觉得很简单的例子，缓刑，什么叫做缓刑，很多人以为缓刑，很多人不知道缓刑其实不用执行，就不用去个人缴罚金都不用缴，就叫缓刑。好，因为之前也告诉人，他因为我们判了缓刑，那告诉人就是，后来因为发现说其实被告是不适合判缓刑，那被告告诉人居然来抗议说，为什么不给那个被告缓刑？那我就问他说，你就告人家，你还希望他缓刑？因为缓刑是不用做任何的执行，就等于是没有做刑罚的这个事情的，虽然有宣告，可是缓刑只要他没有被撤销，就不用执行。那这个一个很在我们法律专业人士觉得说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其实对一般的民众来讲他不了解、哦、那所以这个现在就说这个普及性的法治教育要如何推动，这其实是就是刚才于凤学姐有提到的这个部分，应该是要跟教育部来结合，就司法院教育部、哦、应该要怎么结合去定套，就是说符合、哦、从小开始就可以用的法治教育的这个教材、哦、那至于说个案诉讼需求，说刚才于凤法官提到，其实法院来讲里面有一个单一服务窗口，里面就有诉讼辅导，那诉讼辅导的话就是有专责的书记官会协助诉讼当事人相关的这个诉讼上所需要的疑问还有书状，这些其实法院都有这样的服务。那这个是法律教育部分。那刚刚提到有一个朋友想要专业鉴定，鉴定人不能主导法官，最后的审判还是法官在做的，所以我刚才强调专业鉴定它其实是一个审判的辅助。那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在性侵害案件，我们现在很多是小孩子幼童的性侵害，那幼童性侵害他讲的话常常就哩哩啦啦的，有时候斗不起来那个案情，所以我们有引进一个司法询问员叫做 Forensic Interviewer 的介入。那这个 Forensic Interviewer 他受过专业训练，他知道怎么去询问像这个小孩子好心智障碍的被害人，可是当他询问完了之后呢，他可以告诉法官说他的这个话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说谎的倾向，他这个话有没有是这个可以那个就是说可能是他自己想象的等等，所以说其实在专业鉴定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实务上通常引进的是一个团队，我们不是相信单一的鉴定人，因为可能这个像在性侵案件我们需要是心理的鉴定，心理律师的鉴定，司法询问员好的这个询问，那这个结合起来让法官来判断说，那这个被害人的证词是不是可以采信，但是到最后被告是不是构成性侵害的犯罪，这个判断一定是在法官的身上的，所以法官不会被鉴定人所左右。那当你可能说，那法官凭什么去判断鉴定人的专业鉴定是不是这个正确的？好，那当然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专业教育的问题没有错，所以现在在这个在我们司法院的法官的这个事务分配上面，其实有时候
专业专题，好像星星还有专题，金融有专题，好这个智慧财产好有这个专业的法院等等。那现在司法院也在建构，要做商事的商业的专业法院哈。那只是说有这个制度，那问题是在实践的时候，专庭的法官他其实不叫真的专庭，好像我个人我是性侵害专庭兼贪污专庭兼重大刑案专庭，我还有兼办军事专庭，所以那大家你想我有办法有可能这么多的专业吗？我当然没有办法。好，但是法官其实也是在从个案中学习。好，所以今天我坐在来到这边，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好一个反省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不但在当事人的身上学习，我们在个案中学习。那当然你可能说当事人为什么要为法官的学习付出成本，好，就可能有这样的疑问，没有错。所以法官应该要加强他的专业在职训练，甚至于法官应该要专业就任。好像一些复杂的案件，像我刚刚 PowerPoint 有提到的金融的工程的好税务的，像这种涉及到专业性的案件，应该让这些法官他要专门化，就是专门办这些案件。因为法官齁，其实法官当然他是这个是就是说又是有经验主义的，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他其实只要办过他就会齁，那他没办过可能就不会，所以你只要让他多办，他只要专门办他就会变成专家齁。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就是专业鉴定，其实就是要搭配专业法庭的建构齁，这样子呢就不会产生你刚刚讲的说法官是不是会被鉴定人牵着鼻子走。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要有专业法官才看得懂专业鉴定啊，否则还是没有用啊，真的是要去搭配。那么刚刚有这个大陆来的朋友特别询问到，尤其是这个刑事诉讼上哦，检方跟律师跟法官哦，如果是在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地位，然后各司其职哦，不会去侵害到人权，这是很重要。那小傅律师，你有很多刑案的经验，谈谈台湾经验。
其实台湾的诉讼法制到，尤其刑事诉讼。到今天为止，我想当律师的人应该都不会满意的。但是以我31年来的观察，事实上这中间不断的流血流泪，推动了台湾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变。最大的差异就是从职权进行主义变成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这个变化在西元2003年、哦。那其实我们再倒带回去看一点，在早期我出来做律师的时候，检察官拥有羁押权，拥有搜索权，这全部不需要经过法官。他今天开庭就可以恐吓你说，你要不要说实话？不说实话，我等一下就把你抓去关。好，就立刻会实现。那现在是他只能吓吓你说，你不说实话，我就去申请法官把你关起来。好，那其实这都是在不断的进步跟变化当中。那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要感谢这过程当中的努力的人，包括举例来讲，像是习大委员当时坚持在刑事诉讼法里面要求要录音录影，如果没有录音录影的话，我刚刚举的那个16年传送的案例他就死了，他今天应该是在牢里，他不会出来。因为有录音录影，所以那个调查员讲的话记在笔录，变成证人讲的这个话，这个画面才会被呈现出来。所以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一个民主的制度国家，有没有值得人民信赖的司法，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一次我们为了准备这个座谈会，主持人非常认真在鞭策我们，我们还得每个人除了这个 PowerPoint 还要写1000字的文章。那我今天写的文章已经在网传媒登出来，我当时的想法下的标题也是，没有值得人民信赖的司法，就没有办法维持民主制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呢，能够再往前推动一点，像民事的当事人主义，把这个追求事实真相这一点的责任再多分一点出去，不是全部放在法官身上，这个三角形会比较正三角形。现在的三角形有点是直角三角形，因为碰到刚刚陈法官有讲到，公诉跟侦查检察官是分开的，所以公诉检察官他认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但是有些公诉检察官来自照本宣科，甚至像高检署的公诉检察官可能连卷都没有，这样的状况你如何期待他去办好那一个三角形内容？那法官其实他也有他的压力，因为他要写判决，他的判决要经得起考验，所以如果他判决过程在审理过程当中他无法了解事实，他就没办法下判断， 所以他就难免会越俎代庖去帮检察官去找证据，但是这个过程是慢慢推动的。其实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最高法院在91年做了一个刑事庭的总会决议，把三个过去的刑事判例把它废掉。那个三个判例讲的我那个内容啊，大同小异，意思就是说啊，当刑事庭事实审的法官啊，你没有上穷碧落下黄泉找到被告无罪的证据，你不能判他无罪，这个多可怕啊。如果找不到无罪证据你就有罪啦，也就是说检察官起诉你你就死啦，你就准备去坐牢啦。这三个判例被废掉之后呢，我曾经碰过一个案子，就是在高院维持无罪判决的时候，检察官就拿这三个判例的内容再去上诉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还发火。所以这个过程是要不断努力。那除了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民一定要发声，人民一定要去努力，人民如果就是委屈的让他去制裁你，让他去约束你，这个民主制度是建立不起来。那我顺带回应刚刚那位先讲的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这确实是一个错误观念。我只能举个例子啊，套句俗话叫做好的律师带你住套房，坏的律师带你住牢房。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说，我刚才在讲律师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工具，包括刚刚的鉴定一样，我曾经为了办一个著作权侵害的案件，是一个 IC 设计晶片的著作权侵害，客户花了一个月时间交予我，他要让我听懂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我才有办法去法院说服法官，才能够告诉检察官说到底哪里是被侵权。那我也曾经为了一个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的税的减免的案件，客户也花很多时间让我去看他的生产制程，让我了解说为什么他的租税减免他必须要整套机器完全组装完成才符合税的减免这样的一个立法精神。那原先会计师去打每案必输，但是我们那件后来能够打赢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说服了法官去现场看，他看到那个生产机器知道这自动化生产设备，我不可能第一台机器来我就能够生产，那这样的租税减免没意义、哦、那我还要去说服他说这五年的减免怎么算，其实是这个公平性的原则。那你如果说采用自动化权限到位你才开始算的话，客户可能有利可能不利，但是你必须要有一致的标准、哦、所以律师要扮演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也是外界常常会误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有的案子就能够好像脱罪，我刚刚也跟各位报告过，因为有时候媒体的报道并没有把事证弄得很清楚，它就会扭曲了事实，所以我们接受到一些错误的观念。包括我刚刚举的例子，人纵使被收押进监，我们也不应该认定说他就是犯了罪，除非今天已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把人当人看，那你才会建立一个被人民信赖的司法。
谢谢啊。好，我们现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在这个法院里面是不是也应该有吹哨子的制度，然后让那个不良司法官可以早日离开或者是改正。谢谢。
好，这个检察官来讲好像也不能全面的哈、哦、吹哨者的话哈、哦其实互相是可以检举的、哦、不过刚刚讲一点，这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这个老实讲，这个不良司法官如果存在的话，这个也都很秘密，实在我们同僚也不太知道他存在。说真的，我要检举他哦，那乱检举我自己也那个哦，变无告罪哦。那么，然后还有外面常常会去传哦，其实还蛮多司法黄牛的哦。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去外面吃饭哦，真的是钱也会交哎，你跟人家吃个饭，结果在楼下打个招呼哦，搞不好就被看到，说你看我跟他很熟。跟那林达检察官很熟，那个案子我没问题哈，多少钱我帮你处理哦。哇塞，就是大家又很怕这种，那就是说吹哨的肯定要有啊、哦。那我们也觉得说，如果里面有这样的败类，应该 彻底要赶出去啊，只是说实务上真的是不是很容易啊，真真假假。那不过做一个总体的回应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工作期许啊，譬如说做法官检察官的工作，自己要对得起这个职业良知啊，然后呢以我们，我觉得刚刚那个副学长谈到就是这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进步，我也觉得是很多人不断的努力，那到今天确实也还不够。好比说刚刚讲那个教育，不是要去教法律什么样的常识，其实就一个很基本的就是无罪推定、举证责任，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认知，好比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都说这个我们讲人民，其实是人民两种，一种是比较属于人民，另一种叫乡民，就是说这个乡民他觉得猎巫似的，你这人就是坏人，就是结果你给他无罪或不起诉就不行。可是像我们在场在谈的时候其实是会比较站在无罪推定，可是大家回头一看媒体的时候就无罪推定就忘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公民教育其实反而在于说大家乡民他也不一定是法律案件，今天一个新闻事件出来以后大家就狂骂，这种氛围其实只是反映到诉讼事件上来说。那全民的一种法治观念或者说我们的公民教育里面，如果说大家对一个事件的发展当他第一时间爆出来的时候不会那么急切的反应，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公民教育的素养。如果说大家对一个事件一爆发的时候他马上会想到说当事人的感受是什么，这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蕴含的很多背后的原因，然后呢甚至就像譬如说被起诉了，其实他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即使是有罪犯罪的人好了，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可能也有他后面的动机一个人他会去杀一个人，他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跟动机才迫使他这么去做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去想我们的公民教育是不是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它连接到我们基础法治教育，如果说这一块公民在提升上面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其实它也是受到舆论的影响的那媒体它也不是一样，然后它就不会形成一种加强式增强声音式的这种循环，那么它也不会去影响到司法官他的那一种为了成就自己名声甚至说受到舆论的压力都不应该有这些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更有理性的思维，那么这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的文化土壤，我们的民众他就会慢慢一步一步形塑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讲起来很遥远可是我觉得我们这十几二十年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就是说回到一点，乡民不可取我个人是这样认为谢谢。
那谢谢大家我想在结束之前呢，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说，今天我们这个主办单位是台大法律学院校友会，我们这个校友会其实也很有趣，其实很多的学院都应该有他们的校友会，我们台大法律学院一直没有校友会，还要谢谢我们的谢明阳谢理事长，我们两年前才成立校友会。我们成立这个校友会一方面当然是联谊，其实我们有很重要的目的是我们是在社会上比较受到社会照顾也享受很多社会资源的人，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站出来，一个社会公民的力量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而我是被选上公共事务委员会，所以我要做的其实就是公共事务这一方面。去年我们做的是翻转国会点亮台湾，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直要追求一个台湾是一个有理跟有理的社会，第一个理是礼貌的理，第二个理是理性的理。那如果讲说台湾没理又没理，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们的小孩会变怎样。而我们觉得又没理又没理的对象，很抱歉，我觉得是那个民意代表国会的乱象，所以我们去年举办的是叫翻转国会，我们也找了几位立法委员现身说法，你们为什么要打架的方式，所以霸占主席台的方式，为什么会把我们的议案这样子拖延。那么今年我们要讨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司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跟法律人士特别有关，所以我们其实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曾经比较早之前也想谈这个问题，可是因为司改座谈会一直在，国事司改会一直在谈，我们也觉得说在那个时候是好像议题很吵杂，事实上我们知道有一百多个议题，好像还有很多的组等等，所以大家也就知道说司改是一个非常庞大而艰巨的工程，
我们当然没有想到，也从来不会认为我们在座的五个人或理事长六个人可以做什么，可以达出什么的成绩。但是我们对我们不满意的事情，重要一点是作为一个台湾的公民，我们必须站出来，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干到的，我们来反省，我们希望提出一些期许，而那个期许是我们认为可以做到的，也许看了可以影响一些话。就像说我想说孙志强，就告诉你检察官你起诉的时候能不能再想几秒钟，能不能法官你看到是看到我这个人，而不是看到一个案子，这些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太难的道理。我们说善念是什么？善念就像洗锅子一样嘛，你的锅子要每天洗啊，你以为每天洗好了明天就干净了吗？你又用了又脏了。司法官也是一样啊，没什么太难的，你只要有善念，可是每天你要去祈想，那你在很忙的时候，你当一个妈妈，你的孩子很吵的时候，你不是会失控要去打他吗？法官也是一样，律师也是一样，我们很忙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疏忽到客人，这是我们很对不起的地方。今天我们觉得你们讲的太简单了，其实对我们来讲，那就是每天最应该做也最难做到的，我们需要从这里开始。不过今天大家给我们的意见我们都会牢记，我们不可能把今天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有站出来做一个起始点，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有关于大家手上拿到的那个十个。